让我们现在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给我们又一次机会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还有生命气息，也感谢你让我们拥有这个伟大的永生的启示居住在我们里面。天父，今天晚上我们聚集在一起学习你的道，学习这些自创世以来就隐藏着的奥秘。那羔羊是唯一能够向我们揭开这些奥秘的那一位，我祈求今天晚上他能来到我们当中，拿起他的道向我们启示，使我们知道在这末时如何成为他更好的仆人。啊，神啊，我们知道我们已处在末时，请帮助我们找到各自的岗位。主啊，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使我们能够确信主的再来很近了。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相信是大卫这样说过，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能够来这里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个极大的荣幸，还有在一起学习神的道，给我们这种极大的盼望。有许多人站着，所以我要尽量抓紧时间，但是我相信你们已经享受到了圣灵的同在，就像我在前两个晚上所享受到的那样。今天发生了一件事，我已经很久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了，它是在我学习揭开这印的启示时发生的。许多年前我传讲过这些印，大约是在20年前吧，我猜想大概是那样。然而我从来没有真正满足过，好像还有些东西没讲到，尤其是在这些印里面，因为那些印是一本完整的书，明白吗？它是一本书，这整本书是一本封卷了的书。它开始，例如，如果我这里有个东西，我就可以向你们解释我的意思。这里是一个印，那就是一个印，你像这样把它卷起来，用这个方法，你以这样的方式卷它，然后在末端伸出来一小块，像那样，那是第一印。好的，那是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然后下一卷是以这个方法卷起来，就在它旁边，它就以这种方式卷起来啊，就像这里，然后在末端这里也留下一小块，这就表示两个印了。整本圣经就是那样一卷一卷的写成的，是一卷一卷的。因此揭开这些印，就把圣经这本书中的奥秘揭开了。昨天晚上你们很多人记了笔记，你们有没有去读一读耶利米书，看看他是如何写好那书卷的吗？那些书卷是如何被写下的和放置的？他把书封卷收藏起来，直到他被掳70年归来，他回来后认领了他的书卷。我真的好喜欢学习神的道，你不能，根本没有办法完全把它表达出来，因为它是永恒的道，这是一本永恒的书。因此我们只能够强调几个要点。今天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我记下了很多经文供你们学习，还有当你们学习的时候，这些录音带将带来更多的启示给你们。内容很多，如果我能站在这个讲台上，按照在房间里给我启示的方式向你们解释，那有多好啊！但是你一来到这里就受到时间的限制，就会略去一些内容，而只想把重要的内容向人传讲，让听的人能明白。我很感谢安格伦弟兄刚才所唱的《从他的荣耀临到》那首歌。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没有从他的荣耀中下来，今天晚上我们所有人都会在哪里呢？因此我们感谢他下来帮助我们。现在因为有这么多人站着，我们要尽量讲快些。我不是说我们要匆匆忙忙的一带而过，但我的意思是我们要尽可能快点开始。现在让我们翻到 啊，我们已经学习过了启示录第一、二、三、四章，昨天晚上学了第五章，今天晚上我们要开始学第六章。当我们学习这一章的时候，我们会提到旧约和新约中的一些不同地方，因为整本圣经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明白吗？那全部都是主耶稣的启示，即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在这书中启示他自己，是神在这本书中通过基督启示他自己，基督就是神的显现，他来彰显神，因为他和神是同一位，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换句话说，你本来不认识神是什么，直到神通过基督显现了他自己，你才认识他。很多年前，我认为神可能生我的气，但基督爱我。后来我发现他们是同一位。看，基督就是神的核心。现在当我们学习这部分内容时，我们要进行比较，就是圣经启示录的前三章，我们已经相当仔细地查阅过，就是教会时代那七个教会时代。看，有七个教会时代，七印、七号、七碗，还有像青蛙那样污秽的灵，所有这些都是在一起的。啊，我多么希望拥有一张很大的图，从这边画到那边，像我所看到的，你知道，来说明每一个事件是怎样发生的。我已经把它在一张小纸上画出来了，但是你知道的，到目前为止每件事都非常准确，在时间和时代方面，随着他们的来来去去，每件事都衔接的完美无缺。它可能不全对，然而这已经是我最完美的理解了。我知道，如果我尽最大努力，尽我所知道的去做，却在我尽力做到最好的过程中犯了一个错误，神肯定会原谅我的过失，就是如果我做错了。不过启示录前三章包括了七个教会时代，然后我们看到在第四章里，约翰被提上去，看到吗？我们看到众教会此后再也没有怎么说到教会时代了。我想人们会在这一点上感到很奇怪，因为他们把真教会也放到大灾难期间要发生的那些事里去了。正如我说过，在星期天，就是昨天所说的，你首先会发现那些大灾难将开始，但你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不是你以为先来到的应该是被提，可是一切都像往常一样，只是被提已经过去了，你却不知道，明白吗？圣经里没有太多的应许给那个真教会，就是那个外邦教会，即心腹。现在我要你们记住，有一个教会和一个心腹，明白吗？你总是看到三是对的，四就错了，三、七、十、十二、二十四、四十、五十，那些都是一些不间断的数字。圣经是神让他的信息运行在那些圣经的数字里。如果你遇到某件事不符合那些数字，你最好要小心点，他下一步不会出现好结果，你要把他带回到原处。李维尔弟兄，他，我想他在这里。那天我们在谈论那些偏离正道的人，那就正如射击一个目标一样。如果那支枪端得很平，目标瞄得很准，枪的准心也完全校对好了，那么子弹一定会射中目标。除非是枪管动了，或者歪了，或者正偏了，不管什么原因，或者突然起风了。不管他是从哪里打偏的，要想射中目标，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回到他偏离正道的地方，再重新开始。如果不这样做，他就射不到目标。我相信那也是学习圣经的方法。如果我们发觉我们在这里开始了某样东西，而它出来的结果却不对，你看到它是不对的，是的，我们就已经在某处犯了错误。你必须回过头来，你永远无法用自己的脑子能把它想透的，那是绝对不行的。我们通过经文发现，在天上或地上 或弟弟一下，没有一个人能做那件事，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唯有羔羊能做那件事。所以神学院的叫喊，不管是什么样的叫喊都没有用，明白吗？只有靠羔羊来揭示它，就是那样。因此我们相信神会帮助我们。在启示录第四章，约翰被提上去，看到昔日、今日及以后要发生的事，但真教会在第四章就结束了。基督提走真教会，他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一直到启示录第十九章主再来时才出现。那时他作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与真教会一起回来。看哦，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把它全部讲完，也许在他再来之前讲完。如果我们没有机会讲的话，我们还是会看到那件事的，因此没有关系。现在在这第五章讲那些印的揭开，就是那七印封卷的书卷。首先我们要读第一印。昨天晚上为了建立多一点背景，我们发现当约翰在观看的时候，他看到那书卷仍然在原本的拥有者，也就是神的手中。你还记得他是怎么丢失的吗？是被亚当丢失的。亚当因为接受了撒旦的知识而丧失了生命册，并且失去了他的产业，失去了一切，再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赎回。然后神取了人的样式下来，成为我们的救赎者，来拯救我们。现在我们发现在过去的日子里，曾是奥秘的这些事情要在这末世向我们揭开。现在我们在这里也发现，就是约翰听到宣布说叫那位至亲救赎者来认领属于他的人，但没有一个人能做这件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一个人能做这件事，甚至没有一个人配观看那本书。想想那一点，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人配看他一眼。于是约翰开始哭了，他知道哦，没有救赎的希望了，一切都完了。接着我们发现约翰很快就停止了哭泣，因为24位兽之一宣布了，不，应该说是24位长老中的一位。其中一位长老说，不要哭约翰，因为犹大支派的狮子已经得胜了，换句话说已经征服和战胜了。约翰转身看到了一只羔羊走出来，那羔羊毕竟是满身是血，有刀口和伤痕，那羔羊被杀过。约翰说，一只被杀过的羔羊。当然羔羊仍然浑身是血，如果你把一只羊羔像那样杀了，就会是那样的。那羔羊在十字架上受到严重伤害，肋旁被砸，手上和脚上被钉，额上戴着荆棘的冠冕。那羔羊处在一种悲惨的状态中，这羔羊前来走向手握着完整的救赎的产权集聚，坐在宝座上的那位。那羔羊走过去，从坐宝座的那位手里拿了那本书卷，并揭开了那些印，展开了那书卷。当那事发生时，我们发现必定有一件重大事件发生在天上，因为那些长老，那24位长老、四兽，还有天上的一切开始喊叫，你是配得的。这边来了天使们，将众圣徒祈祷的香炉献上，祭坛下的圣徒大声喊，你配拿书卷，哦，羔羊，因为你已经救赎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众王和众祭司，我们将在地上掌权。哦，太好了，那就是他揭开那书卷时的情景。 你看，那本书其实是在创世之前已计划好、已写好的。这本书、这本圣经确实是在创世以前写好的。作为羔羊的基督是在创世以前被杀的。他的心腹成员的名字在创世之前已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但是那册子被封缄了，现在他被揭开，心腹的名字及有关心腹的一切都写在里面。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啊！当约翰看到这些时，他说，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一切都听到约翰说阿们，颂赞和尊贵归给他。约翰确实在享受一个美好的时刻，因为那羔羊是配得的。现在那羔羊站立的，今天晚上当我们进入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羔羊手中拿着书卷开始揭示他。哦，今天我会绝对的、我希望人们是属灵的。如果今天中午12点钟左右圣灵没有进入我的房间纠正我正在写下准备要讲的东西，那我就已经犯下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当时正在抄录一份旧讲稿，我对第一印一无所知，我对第二印是什么也是一无所知，但是我有几年前讲这些内容的一些旧讲稿我就抄录下来。我收集的这些旧讲稿来自史密斯博士和几位非常杰出的教师的讲章，他们全都相信那些观点，所以我抄写过来。我准备要说现在我要从这些观点出发研究这个主题。接着在中午12点钟左右，圣灵一阵风似的进入了我的房间，整件事就向我揭开了。就这样看，所以这个第一印就这样被揭开了。就像我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这样的确实肯定，我确信我要在这里说的是福音真理。我知道它确实是的，因为如果启示与神的道相违背，那么它就不是启示。你知道有些东西可能看起来绝对真实，但其实是不真实的，看到吗？它看上去像那么回事，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看，我们发现那羔羊现在手中拿着那本书，现在让我们读启示录第六章。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仿佛如雷声，四兽中的一个兽说，你来看。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征服了又征服。那就是第一印，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来讲解的这个印。
靠着最好的我意识到，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却试图要解释他，就是走在危险的路上，对不对？所以如果临到我的是来自启示，我会如实的告诉你们。如果只是我自己头脑里面的想法，我也会在讲他之前告诉你们。但是我很确信，就像我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这样的确实肯定，那个启示是今天刚刚从全能神那里临到我的。我不会轻易的说出像这样的话，特别是说到圣经的这一部分。我希望你们明白我现在所讲的是什么。你看啊，你知道你不可说那些东西，如果在意象应验之前有什么东西本该放在这里，那么你不可提前说出来，要等到那东西放到了那个位置上，明白吗？你们在读吗？你们在听什么吗？明白吗？看这七印，这卷起来的书现在被那羔羊揭开。今天晚上我们就探讨那个问题。神呢，请帮助我们，当这些印被揭开和展示了，这本书中的奥秘也就被启示出来了。现在你看，这是一本被封缄的书，看，我们都相信那一点，难道我们不相信吗？ 我们相信它是一本被封缄的书。看，我们以前从不知道这一点，但它确实是被封缄的。这本书是被七个印封缄的，那就是说书卷的背后被七印封缄了。如果我们讲的是这种样子的书，它会像用袋子捆扎起来，用七根袋子捆扎它，但它不是这样的书，
它是一卷书卷。当这书卷一被打开，就是第一印，然后紧接在这一卷里面的是第二印。就在这里他说它是什么，只说它是一个奥秘，但是我们已经探索过它。大家记住，这书卷是封缄的，这书卷是一卷奥秘的书，启示的书，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看，一本启示的书。现在你知道，历代以来人类已经探索过并力求弄明白它，我们都这样做了。
我记得有一次，如果伯汉农先生或者他那里的什么人正好在这里，我不是有意要侮辱他。伯汉农先生是我的一位很要好的朋友，当我在公共服务公司工作的时候，他是那里的负责人。当我得救的时候，我告诉他有关我阅读启示录的事，他说我也试过读那东西，他这样说的。伯汉农先生是个好人，他是某个教会的成员，不过我不知道他属于哪个教派，但他说我想约翰那天晚上准是吃了一顿辣椒晚餐，吃得太饱就睡觉了。尽管我可能会丢掉工作，我还是带他说，你那样说不感到羞耻吗？我当时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但我说你那样谈论神的道不感到羞耻吗？看到吗？然而我只是个孩子，不超过大概21岁22岁，工作很不好找，又处在经济萧条时期，当然是有些惧怕。那是我听不得任何对神的道不前进的话，因为圣经是真理，全部是真理，所以它不是一个梦或一个噩梦，它不是由约翰吃了什么东西导致的。当时约翰在拔摩岛上，因为他极力要把神的道汇编成书的形式，而被罗马政府流放到了拔摩岛上。他在岛上，那天是主日，他听到在他的后面有重水的响声，他转身去看，见到了七个金灯台，在灯台中间站着神的儿子。看，那么那本书是一个启示，所谓启示就是指一件事被揭示出来，为人所知了。现在注意，你不要忘记，那是封缄直到末时的书卷，明白吗？它的整个奥秘要封缄直到末时，我们在这经文中看到那一点。看，当那些印被揭开时，那书卷的奥秘也得到揭示。到所有的印完全被揭开时，救赎的时间就过去了，因为那羔羊离开了代求的位置，走出来认领属于他的一切。在那时刻之前，他是中保。但当那些印所启示的事件真正发生时，当这些印开始解开时，那羔羊就从祭坛上走出来，这是根据神的道，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读过了。他过来，从宝座中出来，拿了那书卷，所以他不再是中保，因为他们称他为一只狮子，那就是那位王，那是他不再是中保了。然而，在那些印的演员们，在第一个教会时代就开始出场了。现在记住，这样你们就会得到一个完整的背景。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或者尽可能的得到一个完整的背景。我用演员这个词，因为一个演员就是一个变换面具的人，明白了吗？在今天晚上的这一幕戏中，我们会看到这是撒旦在变换他的面具，所有的演员都变换面具。至于基督，基督扮演他自己的角色，当他从灵成了人的时候，基督只穿上一个演员的衣服，就是人的肉身。 他以一个人的形式下来，以便成为我们的至亲救赎者。
现在
你看，他只是一个演员的形式，那就是为什么他们都是比喻和象征，就像在这里他们都是兽、动物等等，这是在一幕戏里。这些演员从第一个教会时代开始出场，因为基督向七个教会时代启示他自己。你现在明白吗？好的。看到吗？基督向七个教会时代启示他自己。当时在这些教会时代中出现了一个大混乱，然后在教会时代的末期，第七位天使的信息要把这些失去的奥秘拿起来并赐给真教会，明白吗？现在我们来注意那一点，但那不是以他们真实的形象揭示的。看，在圣经时代就有那些奥秘，人们看到那些事情发生的方式与约翰在这里所看到的一样。约翰说有一个白马骑者，但是这个奥秘是什么？应有一个奥秘伴随着那个骑者。看，它是什么？人们不知道，但它会被揭示。但它会在那羔羊离开天父的宝座之后，也就是他离开作为至亲救赎者的中保宝座之后被揭示。我要在这里说明一点，看，如果有谁拿到这些录音带，任何人都可以说他想说的，他有权利把他确信的事说出来。但如果你知道，如果一个传道人不想要他的会众得到这个信息，他可以告诉他们不要接受。但我这信息是给我奉差遣去对他们传讲的那些人，因此我必须揭示出什么是真理，明白吗？看，那羔羊当他在这里做代求工作期间，他就知道在创世以来就放在这书中的名字，只要这些名字还没有在世上被葬下，他就必须继续做代求者的工作。你明白吗？多么完美啊，这是预定的，看到吗？好的，他必须留在那里，因为他为了神所预定要得永生的那些人而来受死，明白吗？明白吗？根据他的预知，他看到他们了，不是根据他自己的意愿，他的意愿是谁也不要灭亡，但根据他的预知，他知道谁会灭亡，谁不会灭亡。因此只要有一个名字还没有在世上被宣布得救，基督就必须留在那里作为代求者来看顾那个名字。一旦最后那个名字落入那高乐士或者说漂白水中，那时他代求的日子就结束了。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明白吗？基督离开那圣所，然后那圣所就变成一个审判座，那时在基督之外的人就有祸了。现在注意，只有当那羔羊离开他的天父那里的代求座时，他才会被揭示。看，那是启示录第五章的内容。看，那羔羊拿起那本印的书卷，那本印的书卷或者说一本被印封卷的书卷揭开并展示出来。看，现在已在时代的末尾了，中保的期限一过，教会时代就结束了。基督在第一个教会时代进来，就是以弗所时代，揭示了，派遣了使者。随着我们往下讲，注意发生了什么事，这就是那计划。首先发生的是在天上有一个宣告，这是首先的事。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印被揭开了，那是什么？一个奥秘展现了，看到吗？当一个奥秘展现时，然后一个号角吹响，他宣布一场战争，一个灾降下来，一个教会时代就开始了，看到吗？那战争指的是什么？就是真教会的使者领悟到神的那个奥秘，那个奥秘还没有完全启示出来，但是当他这么做时，他领悟了神的那个奥秘，在神赐给他那个奥秘之后，他就去传给人们， 去到那人群中，他去到那人群中做什么呢？他开始宣告那个信息，那个信息开始了什么？开始了一场战争，一场属灵的战争。然后神把他的使者以及那个时代的选民取走了，让他们躺在基督里睡着。接着神降一个灾在那些拒绝那信息的人身上，那是一种暂时的审判。在那以后事情继续着，人们组织起来成立教派，以那个人的工作开始，像卫斯理和所有其他人的事工那样。于是再次陷入一场纷争，然后另一个奥秘出现了。那么发生了什么呢？另一个使者为了另一个教会时代来到世上，看到吗？那时当这个使者到达时，他那号角就吹响了，他宣布战争，看到吗？后来发生了什么？最终他被神取走，当他不在世上，又有一个灾降下来消灭他们，属灵的死亡击中了那个教会，他那一群就完了。然后神继续使用另一个使者啊，这是一个伟大的计划，直到出现最后一个天使。看，他没有一个特定的奥秘，但他把其他那些教会时代所失去的真理，即所有那些还没有完全得到启示的真理，全部收集起来。看，当启示来到时，他就在他的日子里把所有那些真理全部揭开了。如果你要读经文，就在这里，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一节到大约第四节，你会找到的。好的，明白吗？拿着被印封卷书卷，揭开它们，向第七位天使展现，单单给这位天使。神的这些奥秘是这个第七位天使的事工。看，我们刚刚传讲过教会时代及教会的历史，并证明了那些，看到吗？他是第七个教会时代的这位天使的信息。好的，揭示隐藏在过去的全部奥秘，过去的一切事。启示录第十章第一到七节就是这个意思。现在记住，但当第七位天使在他的声音的日子里开始要发生时，他吹响福音的号角时，他将成全神的全部奥秘。就好像这里讲到过的早期教会时代一样，过一会儿我们要讲到那一点，一个教义，当时它首先成为一种说法，然后那个说法变成一个教义，然后那个教义变成一个法规，然后那个法规变成一个教会，并经历那些黑暗的时代。黑暗时代过后，就开始马丁路德的第一个改革时代。泽德路德进入改革时代的就是那个教会时代期间出现的很多奥秘的事，这全是在他那个时代的事，但他没有完全把它揭示出来。接着出现卫斯理的神圣信息，卫斯理得到神的道的亮光比路德多，但卫斯理仍然没有完全把它揭示出来，他到处留下使人混乱的问题，例如用洒水礼代替净水洗礼。路德采用奉父子圣灵的名，而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洗礼，所有这些不同于圣经教导的事。后来五旬节时代带来圣灵之洗，同时也形成了很多极端。看，这之后不再有教会时代了，就是这么多了，那就是菲拉铁菲教会时代，或者说现在是老底家教会时代。但是我们从经文的学习中看到，每一个教会时代的使者都是在那个教会时代的末期才出现的。保罗在那个时代的末期来到，我们发现艾勒纽在那个时代的末期来到，马丁也是在那个时代的末期来到，路德在天主教时代的末期来到，还有什么呢？卫斯理在路德派时代的末期来到，五旬节运动发生在神圣时代进入圣灵之洗时代的末期。按照神的道，正如神今晚帮助我指给你们看的，通过这里的学习，我们知道在五旬节运动时代的末期，我们本应该会得到，我们将要看到并得到一位使者，他为了真教会的背题，要澄清所有这些使人混乱的问题，要揭示神的整个奥秘。接着要出现七个神秘的雷，但七雷根本没有被记录下来。没错，我相信那七雷在末世要被揭示出来，为了把心腹聚集起来得到背题的信心，因为按照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信心，我们不能够背题， 还有一件事，我们必须深入一步，我们几乎没有拥有足够的信心来得到神的医治。我们必须有足够的信心在一眨眼间得到改变，一阵风似的从这个地球上被接走。若主愿意，等一会儿我们可以找到经文记在哪里。然后是审判所有行恶的人。现在看，当历代以来的这些印被揭开时，直到现在最后一个印也被揭开。当人们一直在观察这些印，他们只是假定他们所做的是什么。现在是所有时代的末期，所有教会时代的末期。所有这些行恶的人会照常作恶并进入大灾难。七印中所有行恶的人一直在教会中神秘地进行他们的活动。我们马上就要看到那些恶事甚至是以教会的名义干的，他们称自己是真教会。你们可以看是不是那样。难怪我一直这么反对教派，过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明白吗？他们结束了，他们以温和的形式开始，后来就越变越坏，直到人们直接进入教派体系，说哦，是的，这样很好。但在末世，这些事要被人认清，他们最后要变得非常坏，以至于坠入那大灾难时期。人怎么能说基督的心腹要进入大灾难呢？我不能理解这点，看到吗？他在大灾难之前被踢走了。如果真教会已受了审判，他们已审判了他们自己，而且已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么神怎么能够审判一个完全的人，根本无罪的人呢？你说没有那样的人。每一个重生的信徒，真正的信徒，在神的面前是完全的，是绝对无罪的。他不是相信自己的行为，而是相信耶稣的宝血。他承认过的罪已滴入那宝血中，圣经是这样说的，明白吗？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他也不能犯罪。当耶稣基督的宝血漂白水在一个人和神之间时，你怎么能使那人成为一个罪人呢？那漂白水分解了罪，以至于没有任何东西剩下。看到吗？基督纯洁的宝血怎么可能让一点罪通过呢？他绝不能让罪通过。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怎么会产生要成为一个完全人的想法呢？但耶稣要求我们完全。如果耶稣这样要求，他就必须提供一条途径，他已经提供了，那途径就是他自己的宝血。看，过去时代的所有奥秘都要被启示出来。现在这想法是，在这个最后时代里，那些很早以前已经开始并经历这些教会时代的奥秘，将在这些印被揭开的时候启示出来，就是在末世，在中保的时期即将结束时被启示出来。然后审判等待那些留下来的人，他们进入那大灾难，那是在心腹被提之后的事。让我们读一段经文，你们都想记下经节吗？让我们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就一会儿看这里，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画面呢、我喜欢它。让我们看看，是的，帖撒罗尼迦后书，我想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七节，让我们看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七节，我想是对的。看，当我把这一节写下来时，我激动的发抖，因为那罪恶的奥秘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取去。是谁呢？是那拦阻的，看到吗？看，这是一个奥秘，这罪恶的奥秘早在第一个教会时代就出现了。在保罗的书信中， 说这是罪恶的奥秘。罪恶是什么？罪恶就是你明知道不应该做的事，但你还是做了。保罗说今天在世上就有这种罪恶的人啊、如果你们，我们要读一下，让我们再读那一段，就一会儿从前面一点开始，从第三节开始读。
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先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是一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没错，
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像神一样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能赦罪。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我曾想坐下来听保罗的教导，难道你们不想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的时候到了才可以显露。不是保罗那个时候，看，不是那个时候，而是他的时候到了，看，是在揭开那个印的时候，我们会很清楚知道这是什么。这罪恶的人是谁呢？这个大罪人行罪恶之事的家伙是谁？但他要在他的时候到了时才被显露出来，
因为那罪恶的奥秘已经发动，迷惑者，你看，正在诱惑人，误人歧途，看吧。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就是神了。等到那拦阻的真教会基督心腹被取去，那时这邪恶的人必显露出来。
在这些印被揭开时，在他的时候，保罗说不是在我的时代，是在他被显露的那个时候，明白吗？主耶稣要用口中的灵灭绝他。我们等一会儿就会讲到那一点，口中的灵，看那是什么，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人来是造撒旦的作为，他指一个跟随撒旦的作为的人，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不是这心腹身上，在那些寻找这种事的人的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就是用不义来欺骗人，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基督是真理，基督是道，但他们宁愿要教条，哼，看到吗？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强烈的错觉，叫他们信从一个谎言。我查阅了希腊语词典，应该翻译成那个谎言，而不是一个谎言。那个谎言是指撒旦告诉夏娃的同一个谎言，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多么严厉的声明啊！心腹被提之后，这个大罪人就要显现他自己，而他基督真正的心腹已经从各个教会时代中被拣选出来。
看，前几天我做出了一个声明，心腹会回天家，而你们什么也觉察不出来，那是真的。有一个人说，哦，伯南汉弟兄，那只会是非常小的一群人。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现在你跟主说吧，看，借着水得救的只有八个人，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如果今天晚上有八百个人被提，就是明天后天或任何时候，你都不会听到有关此事的一个字。他们走了，你什么也不知道，看，一切就如往常一样。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不是想要吓唬你们，使你们担忧。我要你们警醒，准备好，每一分钟观察着，停止你的胡作非为，要立即认真对待神，因为时间很近了，比你想的还要近。你要记住，那真正的心腹，
看有虚假的心腹。我们从启示录第十七章看到那一点，他说：“我是个寡妇，什么也不缺。”你们看他坐在朱红色兽的身上，等等。
看，但是真正的心腹将由各个教会时代被拣选出来的千千万万人组成。每次一个信息出现，有些人相信他，并接受那个信息所发出的所有亮光，这些人就被印封检，直到那得数的日子。耶稣岂不也教导过同样的事？当时他说，叫喊声是在第七个时辰来到，不是吗？那是最后一个教会时代，明白吗？比如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睡着的童女醒来了，揉揉眼睛说，似乎我们也应该准备一点油，你们最好分点油给我们。那真正的心腹站在那里说，我们的油只够我们自己用，我们只够自己用来进去赴宴，我们不能给你们什么。如果你们想要得到，就去祷告祈求吧。当愚拙的童女去找油的时候，新郎来了，心腹随着新郎进去坐席，剩下的那些人绝对是贞洁的，就是教会被留在外面。主说，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看，那就是选民。当那喊声响起来了，新郎来了，历代以来已经睡了，都醒过来，每个人都醒了。看，我们若以为神只在这个时代寻找几千人并把他们提上去，那种想法是不对的。被提是把每一个时代的选民提上去，那就是为什么基督必须要在中保的位置上作为代求者，直到那最后一个时代的最后一个选民进来。这些印的启示向人们揭示了他们是什么，他们就明白所发生的事。看到吗？你现在明白了吗？好的。注意，其余的死人指教会的成员，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那些教会成员，那些基督徒教会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之后，他们就前来站在心腹面前。没错，站在大卫王和王后的面前受审，荣耀归给神。今天有的教会称他自己为天上的王后，但天上的王后是基督所拣选的心腹，他与基督一起来。但以理看到了，并说侍奉他的有千千。如果你阅读但以理书，经文说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现在记住，当耶稣来时，他是与他的心腹一起来的，妻子服侍他的丈夫，侍奉他的有千千。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这审判根本不是审判心腹，心腹早已被提了，然后再回来站在那里审判各个时代的那些拒绝福音信息的人。耶稣不是说过吗？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在那审判的时候，南方示巴女王站在那里，用她自己的见证定那些人的罪。她甚至不是犹太人，却与那世代的犹太人一起站起来。犹太人被蒙蔽，错过了耶稣，因为尽管他们一直寻找主，但主的到来是如此简易，以至于犹太人错过了他，就像那样。 而那位伟大的女王谦卑她自己前来接受那信息。所以耶稣说，在那审判的时候，他要起来定那世代的罪。
现在你看，总是有三类人：死人要根据那本案卷受到审判，还有另一本书是那本生命册，有些人的名字记在那生命册上。他们说，如果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那就可以了，对吗？不是，看加略人犹大，他的名字曾经在生命册上。现在你会说那是错的吗？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赐给门徒赶鬼的权柄，派他们出去医治病人，使麻风病者得洁净，使死人复活。他们出去又回来，犹大都与他们在一起。他们出去赶鬼，行各样的神迹，回来的时候说，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欢喜。犹大也是和他们在一起的。但发生了什么？在五旬节那天，当要真正来接受圣灵时，那群选民上到楼房去，但犹大却已露出他的原形，他将受到审判。于是案卷被展开了，还有一本书生命册也展开了，每个人都这样受到审判。看，心腹与基督一起站在那里审判这个世界，难道不是？保罗对心腹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看到了吗？这就是了，众圣徒要审判这个世界，并要接管它。没错，你说那么一小群人怎么能成就像那样的事呢？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成就，但据我所知，神说那事会成就，那事就必会成就。现在看吧，现在注意这一点，其余的死人，就是教会的成员，死的教会成员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那一千年过后，他们就被聚集到一起，另一次复活临到，即第二次复活，他们就被聚集起来。而基督和真教会，即心腹，不是所谓的教会，是心腹。基督和王后，不是所谓的教会，基督和心腹站在那里。那些人要像绵羊和山羊那样被分别开来。没错，教会的成员就在这时出现了。如果他们听了这个真理又拒绝这个真理，那么当他们的所作所为被放映在大屏幕上时，甚至你们自己的想法都被显示出来，他们又有什么话可说呢？你怎么能躲避这个？你的想法将在天空的大屏幕上，在神的大电视机上展示出来，你自己的想法会反对你，你自己的想法会在那时说出对你不利的话。所以如果你说的是一样，想的却是另一样，你最好赶快停止那样做，把你的思想转向神，保持你思想的纯洁性，持守它，每一次都说同样的话，明白吗？不要说，好的，我要说我相信他，但是我会去查查看。你要相信真理，阿们。注意，这种类型的人，他们死在基督外面，他们要经过大灾难试炼的进化的原因是，他们事实上没有在宝血之下，他们声称他们在，但实际上他们不在宝血之下。如果那漂白水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从你身上除尽一切罪之类的症状，那他们怎么还要经过大灾难的试炼来洁净他们呢？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起藏在神里面，你们是受了圣灵为印记的，那么你还要为什么事而受审判呢？你要在哪里得到洁净呢？当你在基督里面已经得以完全无罪了，那么你还需要从什么里面得到洁净呢？那么那个审判是为了什么？只为那帮睡着的人，那他们那些人是逃脱不了的。看他们多少年来不做预备，你看，但这是启示的时刻。看看，事情就在心腹要来的时候被写出来，这是终结的时刻，最后的事情就要来临。同样，我相信时间就要到达一个终点了。什么时候会发生呢？我不知道，我无法告诉你们。
但任何事情，我活在今天晚上，就好像今天晚上主会来这样的活着，这样就是预备好了，明白吗？他可能今天晚上来，不过他也许再过20年还不来，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但不管他什么时候来，我的生命可能在今天晚上结束，在那一刻，不管我已经在这里做了什么事，就都结束了。我必须照我在这里所走的路，与他在审判中相见。树倒向何处，就存在何处。
记住，当那愚拙的童女出去买油的时候，他们，你说，哦，伯拉罕弟兄，等一等，这是我不敢肯定。当他们去买油回来时，心腹已经走了，门已经被关上了，他们就敲门说，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但他们被扔在外面的黑暗里。
看，如果你想看那件事的预表，现在注意，耶稣把它比成挪亚的日子。看，在挪亚的日子，挪亚和他的家人进入了方舟，但他们被带过了审判的期间。但那不预表基督的心腹，而是以诺预表了心腹。以诺，挪亚经历了，通过心腹，挪亚经历了，通过了大灾难时期，受了苦，变成一个罪汉，死了。但以诺与神同行500年，并得到了一个名证，就是他蒙神喜悦，怀着被提的信心，以诺只管往前走，就这样被提上去，穿过诸天，回到天家，没有尝到一点死味。以诺根本就没有死过，那就是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的一个预表。那已经睡了的人，是因为人类年龄的缘故，处在那个年龄段，他们那时死了，但他们不是死了，他们在睡觉。阿们，他们是睡着了，不是死了，他们唯一需要的是新郎来叫醒他们。是的，我们这活着还存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神的号角要吹响，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看吧，那些没有被提的人要经历大灾难时期。
这是什么？这就好像以诺，你知道挪亚注视着以诺，因为当以诺不见了时，挪亚就知道审判已在眼前，挪亚必须随时逗留在方舟附近。
但是挪亚没有被提，他只是随着漂浮于洪水之上的方舟越过了大灾难。在大灾难时期，挪亚被带过去，最后还是经历了死亡，看到吗？挪亚被带过去了，而以诺肉身被改变，没有死，他是那个与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一起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的真教会的一个预表。而其余的教会则要经历大灾难时期。我不可能偏离圣经擅自做出其他解释。以诺被提了，没有肉身死亡。现在让我们开始学习一点，沿着我们的题目讲，如果一直讲那个内容，就永远无法讲到这印了。现在注意，让我们现在讲第一印，因为也许在明天晚上或后天晚上，我们会时而讲到一个号角，因为号角吹响是与那些印同时的，他们是同一件事，教会时代被揭开了。那总之是同一件事，明白吗？号角总是意味着战争，或者说要么就意味着政治上的动乱。号角表示政治上的动乱，而那就引起了战争。当你涉足政界，把一切搅得乱成一团，就像我们现在看吧，战争就要爆发了。但是看，这个领域仍然属于撒旦，撒旦一直把这一部分控制在他的手中。为什么呢？他已经被基督救赎了，但基督目前在做至亲救赎者的工作，为他的选民代求，直到那最后一个在那册子上的名字已经接受了真理并被封解为止。现在你明白吗？然后基督从他的宝座来，从他父的宝座下来，走上前来， 从坐宝座的神的手中拿了那书卷，去索取他的权利。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呼召他的心腹，阿们。接着他做什么？他抓住他的对手撒旦，把他捆绑起来，把撒旦扔进火湖里，跟随撒旦的人也一起被扔进了火湖里。现在记住，那不是俄罗斯，不是，那敌基督是个狡猾的家伙，看他是多么狡猾，他是聪明的。是的，先生，只有圣灵是他的对手，唯有圣灵能战胜他。注意，号角意味着政治上的动乱、战争。在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谈到这一点，他说，你们会听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看，直到末期来到。你们记得呢，耶稣说过的话，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会一直继续下去，直到末期来到，看，那就是号角吹响。当我们讲到号角的时候，我们会回头讲到每次战争，并指给你们看那些战争是随着教会出现的，指给你们看那些战争是随着这些印的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但是号角意味着的是政治上的动乱。然而那些印涉及到宗教的动乱，明白吗？一个印被揭开了，一个信息就临到了。而教会总是那么执着于自己的政治方式和权贵以及其他等等，所以当真正的信息临到，那位使者来到时，他把他们震撼成碎片。没错，当一个印被揭开时，就有宗教的动乱，那就是所发生的事。是的，是的，他们在西安感到很安适，教会把一切事都安置好了，说我们一切事都做好了，就像英国教会，他们一切都安定下来，天主教教会一切都安定下来了。然后出现了路德，发生了一起宗教动乱。是的，先生，肯定是的。哦，教会随着慈运礼继续往前走，从慈运礼到许多不同的人到加尔文，过了一段时间，圣公会就安定下来了。圣公会刚刚安定下来，就出现了韦斯里。韦斯里的出现是又一起宗教动乱。没错，看，印总是意味着宗教动乱。现在讲第一印，让我们来阅读有关这一个第一印的经文。我想要讲一讲它，我们先读经文，我再讲。哦，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就听见仿佛如雷声。啊，我多么愿意在那经文里沉思几分钟啊！我希望所有知道这些事情并等待主的安慰的人，现在来认真学习。你们听录音带的人也要思考这些话。当羔羊揭开那第一印的时候，发生的第一件事是雷声响了。看，那有一个很深的含义，它是有意义的。这有一种意义，这是一种意思。没有任何事情的发生是没有意义的。好的，一个雷声响了。你有想过那个雷是什么吗？现在让我们再读一点经文，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不，让我们先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等一等，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现在让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第23节读起。现在注意听，看，要十分认真的听。那么关于雷是什么意思，你们就不用再感到奇怪了。耶稣对他们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看，你也处在时代的末尾了，他的事工快结束了，看到吗？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是不是他的心腹必须被提的时候到了的意思呢？什么？那时候到了，那就是不再有时日了。一位天使头上有红，已准备好一脚踏地，一脚踏海，并说不再有时日了。此外，他举起手起誓说，不再有时日了，就是当这事发生的时候。这是多么多么完美啊，一个誓言，对真教会的宣誓书。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那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
你说，哦，不会吧，在你生命的终点怎么还会忧愁呢？当某件属灵的大事发生时，为什么它使你感到忧愁？哦，哇，
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
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
当羔羊拿起那书卷并揭开第一印的时候，神从他永恒的宝座中说出要被揭开的这个印是什么。
但当这书卷呈现在约翰面前时，它是一个象征。
当约翰看到它，它仍然是个奥秘。为什么？当时还没有被揭示，它不可被揭示，要到他说的末时。但它是一个以象征的形式出现的。
当那雷声响的时候，记住，一个雷的霹雳声是神之声，那是圣经说的。看，一声雷鸣。人们以为那是打雷，但那是神。耶稣明白他，因为这是向他启示的，明白吗？他是一个雷。注意，第一印揭开了。当第一印以象征的形式揭开时，雷声就响了。那么，若这个印以真实的形式揭开时，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哦，羔羊刚一揭开那印，雷声就响了。这印启示了什么？并不是它的全部。首先，它是与神同在的；其次，它是以象征的形式出现的；然后，它被启示出来了。三件事，明白吗？它是从那宝座出来的。第一，它是不能被看见、不能被听见的，等等。它是被封缄的。那羔羊的宝血付了那代价。当它发声时，雷就响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一个白马骑者就出现了，他仍然是一个象征。现在注意，神说他在末后的日子里会为人所知，但会是以一个教会的象征出现。教会，你明白吗？他们知道有一个印，它是以一个教会的象征出现的，但他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因为它只是一个白马骑者。只有在末后的日子里，当这个印被揭开时，他的意思才能被揭示出来。是向谁揭示呢？不是向基督，而是向真教会。现在注意啊，哇，那使我震颤。我希望真教会能真正明白他。我指的是你们这些人，我要称你们为心腹。看，你会明白的。那声音是一个雷。那声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那羔羊作为代求者刚离开的宝座来的。看，羔羊在这里站好，来认领属于他的。但那雷声是从宝座里面发出来的。那羔羊站在外面，那雷声是从那羔羊离开的地方发出来的。他离开父的宝座，去接受他自己的宝座，荣耀归于神。看，现在不要错过这一点，朋友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神向大卫启示，说他要兴起基督来做他的宝座，并给他在地上建立永恒的国度。神成就了这事。耶稣说，战胜敌基督及世界上所有一切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中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中与他同坐一般，看到吗？有一天，基督要从他父的宝座上起来，去取得他自己的宝座。现在，他来呼召他的子民，他会怎么认领他们呢？他手中已经拿到这本救赎之书，荣耀归给主。我想要唱一首圣歌，羔羊很快要接走他的心腹，永远伴在他身旁，天上的众军将聚集来观看。哦，那极荣耀的场面，所有圣徒穿着洁白的衣裳，与耶稣同享永恒的宴席。哦，哇，谈到我们现在坐在天上，那将是何等的美好。如果我们在被提之前在世上这里坐着，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条件下，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能站在墙边，站在雨中，只为了享受听着信息的喜乐，那么当我们看到坐在那边的他时，更会感觉何等满足啊啊啊！那将是多么荣耀的时刻。
那羔羊离开父的宝座，来到神的儿子，要成为他是大卫的子孙，那就是以色列人认为他当时应该做的。还记得叙利腓尼基族的妇人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还记得瞎子巴迪买也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
耶稣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但人们不知道，他们试图强迫耶稣取得王位，甚至连比拉多也这么问耶稣。但耶稣回答说，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但我的国是属天上的。但他又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们啊！这件伟大的事是多么荣耀啊！离开父的宝座，去取得他自己的宝座。现在他离开了宗保的工作，来认领他自己的宝座，来认领他所救赎的子民，那就是他从父的宝座中出来要做的事。在那时候，那个像狮子的兽对约翰说，你来看。注意，你们有读到这个吗？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它仿佛如雷声，四兽中的一个兽。你们知道那些兽是什么？我们曾经讲到过，一个像狮子，一个像牛犊，一个像人，一个像飞鹰。看，第一个兽说，注意，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兽，直到他们四个骑者都过去为止。有四个兽，也有四个骑者。注意，这四个兽的每一个分别做出宣布。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我们会去证明哪一个是马太，哪一个是马可，哪一个是马可，哪一个是约翰。当他们每一个出现的时候，是兽中的一个兽说，你来看。约翰听到那雷声，其中一个兽说，你来看。换句话说，羔羊站在这里，约翰站在那里，观看着发生的事。羔羊从宝座中走出来，像被杀过的，满身是血，他是配得的那一位。当他伸出手去拿了那本书卷时，一切就开始不断的欢呼喊叫。你看，因为他们知道救恩的代价已经付清了，现在他来认领属于他自己的。于是他拿过书卷，站在约翰面前，他撕下那封简，把第一印揭开。他撕下那封简，当他撕下那封简的时候，一声雷鸣响彻那地方。当那一声雷鸣时，毫无疑问，约翰可能跳到半空中，就在那雷鸣时。然后呢，四兽中的一个说，你来看这是什么，来看印所启示出的是什么。哦，太好了，约翰将你所看到的写下来。于是约翰就去看看所发生的是什么事。约翰去看那雷声说什么。这时这兽对他说，你来看这第一印下面的奥秘是什么。那雷声，创造者的声音已发出了。 他应该知道那是什么，对不对？哦，太好了。但是想一想，约翰写下了这个，但当约翰开始要写下希雷所说的那些话的时候，神说不可写出来。约翰被委托将他所看见的写下来，但在启示录第十章中希雷发生时，神说一点也不可写出来。他们是奥秘，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但以我的看法，这些奥秘很快就要被揭示。当奥秘被揭示之后，会给真教会带来背极的信心，以便被接走，明白吗？我们刚刚讲过我们所知道的每件事，以及谈及所有的时代，我们注视过每件事，也看到了神的奥秘。我们看到在这末世出现了心腹的伟大的聚集，但是还有一些是我们自己无法明白的，还有其他一些未知的东西。但是我想象，当这些奥秘开始要被公开时，神说现在停住，等一等，我会在那日揭示他。约翰完全不要把它写下来，因为他们会错过，就先让他去吧。看，我会在需要时揭示他的时候，那日成就这事。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地发出声音，记住，就像那一小滴墨水，每件事都是为了一定的目的，每件事都有它的原因。但是注意，创造者发声了，约翰听到这个声音，他就去看。但现在那羔羊向约翰指示，以象征来写下，象征教会的经文，让教会知道要写什么。他指给约翰看，他说不要说这是什么意思，约翰，你不要回去说就是这个意思，在第七印下面就是这些，不要回去，不要多说，因为如果我告诉约翰那些，那么贯穿所有时代的整个计划就会被打乱，那是一个秘密，明白吗？耶稣只想要他的再来，他说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来，我要来就来，看到吗？就是那样，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与我无关，我只要预备好就行了，你看。然后他说约翰往前走，他心里想着，我现在就要知道。约翰往前走时，他做了什么？他必须做的是什么？看，他必须把所看到的写下来给各个教会时代，那就是约翰该做的事，写给各个教会时代，把你一开始所看见的那七个金灯台写下来，写给这个教会，告诉他们。好的，雷声响了，约翰知道那是神的声音。接着那像狮子的兽说，你来看那是什么。约翰走去，手中拿着笔，要写下他所看到的事。看，约翰从没有确切地看到他是什么，他也不明白他，但约翰所看到的是神派他写下来给教会的，是为一段时间写的。看，神必须，神愿意，神总是这样行事，就是在该让人明白的时候才让人明白，但神在那个时候不想使人明白。为什么？因为神要把它作为一个秘密保守，直到最后的时代，直到最后一位天使的信息发生，那信息要把那些奥秘聚集起来，明白吗？没有说清楚，但当约翰看时，他只看到有一匹白马出来，马上有一个骑者，于是那就是他所记下来的。看，当时他就看到这些，这就是那个兽说的，你来看。于是约翰前去看他所能看到的，以便写给教会。约翰去看时，他看到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征服了又征服。看，那就是约翰所看到的全部，所以他就把那些全写下来了。现在看，那是象征，那就是教会所领受的。但是根据神的应许，在末后的日子，神要启示他，神要指出这印是什么。神呢，请帮助我们明白这些象征，在过去的教会时代中都不清楚，直到这最后教会时代的第七位使者的信息才被揭示出来。注意，他开始第七个教会时代的这位使者，如果你留意，他不会像其他人所做的一样创立一个教派。记住，如果他不创立，不会的。如果你能发现他是反对教派的，以利亚反对教派吗？肯定是反对。拥有以利亚的灵的施洗约翰反对教派吗？以利亚拥有的是什么样的灵？他是没有人对他很了解，他只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是一位先知，他被人憎恨。他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就在以色列的鼎盛时期，当人们都倾向于世界的时候，以利亚出现了。他被人指控为恨恶女人的人。是的，先生，的确是这样。他热爱旷野，那是他的本性。当施洗约翰出现时，人们本应认出他来，因为这个约翰出现时带着以利亚同样的灵。这个约翰没有穿教会著名人士所穿的服装，正如我昨天晚上所说的，他们亲吻婴儿、主持婚礼、主持葬礼等等。但约翰这个人，他是从旷野出来的人。他怎么样？他热爱旷野。另一个特点是他恨恶教派。他说，看，你们不要说我们属于这个属于那个，我要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了。约翰不是妥协者。人们不明白，耶稣问，你们出去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约翰不是那样的人。不是的，先生。施洗约翰还做了什么？就像以利亚谴责耶洗别一样，施洗约翰谴责了希罗底。约翰直接走到希律面前，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为了这缘故，希罗底让希律把约翰的头砍下了。看到吗？耶洗别也想杀以利亚，在耶洗别身上同样的灵也在那女人希罗底身上，那同样的灵也在今日的耶洗别教会中，那是同样的事。现在注意这点，我们从这里学到多么重要的一课。看起来那些人应该会知道，当施洗约翰站在那里开始痛骂他们的时候，他们本来应该认出那是以利亚的灵，他们应该明白那一点，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那样的人。我们已经学习了各个教会时代，根据圣经教导，我们被应许过，就是以利亚的灵会在末时之前回来，是不是？看，你们会注意到他的本性。看，他不会像路德、卫斯理及其他人那样创办另一个教会，他不会创办另一个教会，因为再也没有教会时代了，明白吗？不会再有了。因此他肯定是反对教派的，因为他所拥有的圣灵完全像他们以前所拥有的一样，他们拥有的是同样的圣灵。正如我昨天晚上所说的，神在三次不同的时间使用过以利亚的灵，三是神的数字，不是二，是三。神已经两次使用了他的灵，现在神要再次使用那个灵，神如此说了，他这样应许过。现在注意，当神这样做的时候，他并不是要开创一个教派，因为老底家教会时代是最后的时代。那位使者，第七位使者，就是第七位使者，是差派到第七个教会时代的。那个人要靠圣灵把所有这些奥秘都揭示出来。那就是昨天晚上有多少人在这里？请举起手来。哦，那么我猜想我不必再重读经文了。你们知道经文在哪里？就在启示录第十章。看，好的。好的，那些改革者来改革他们前一个堕落的教会时代，在改革者出现并对所在的教会时代进行改革之后，教会又回了世界中，接着他们又开始一个新的教会时代。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们已经讲过那些了，是不是？换句话说，这里曾经有过一个罗马天主教的时代，罗马天主教教会，接着来了路德，一个改革者，他被称为改革者。他做了什么？他开始抨击罗马天主教会。他做这事的时候，他就反抗了天主教会。反对那教会之后，你知道路德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建立了另一个他所要打倒的同样的东西，建立了另一个教会。接着他们接着进入另一个教会时代。首先你知道一场混乱临到，这个教会时代又是一片混乱。另一个改革者约翰威斯里出现了，看，他开创了另一个教会时代，明白我的意思吗？另一个教会时代开始了，他们都是改革者。注意，最后一个教会时代的最后一个使者不是改革者，他是一个先知，而不是一个改革者。你们指给我看，哪一个先知曾开创过一个教会时代？他不是一个改革者，他是一个先知。其他的是改革者，而不是先知。如果他们是先知，主的道就会临到先知，
那就是他们继续奉父子圣灵的称呼洗礼以及做其他类似事情的原因，因为他们是改革者而不是先知。
然而他们仍是出于神的伟人，他们看到了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神恩高了他们，他们受差遣到那里把那些东西撕成碎片，但是神的全备的道没有临到他们，因为他们不是先知，他们是改革者。但在这末后的日子，必定有一位先知来揭开神的奥秘，把他带回来，因为这些奥秘只有先知能够知晓，因此必定是这样一个人来。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不可能是一个改革者，他必定是一个先知，因为必定有一个被赋予先知恩赐的人在那里，这个人要领会神的道。他们改革者知道有些事错了，路德知道那个那块饼不是基督的身体，于是路德传讲一人必因信得胜，那就是路德的信息。当约翰威斯里来到时，他看到成圣是真理，因此他传讲了成圣，那就是威斯里的信息，看到吗？后来五旬节运动带来了圣灵之喜的信息等等。但在这末后的日子，在最后的时代，这位使者不是要开始任何改革，而是要将那些改革者所遗留下来的全部奥秘收集到一起，向人们解答。让我再读一次，这听起来很舒服，我喜欢阅读它。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看，我们已经看到的都是同一位，那就是基督。我们知道基督一直是真教会的使者，好的，他被称为火柱，他被称为立约的使者等等。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已展开的，看在这里，这些印已经被揭开了，现在我们正在揭示他们。但是在这一节中，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他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出他们的声音，也完全了。
七雷发出他们的声音之后，我约翰真要写出来。写什么？他们说，就听见从天上神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不可以写出来，看到吗？
我所看见的那他海他地的天使向天举起两只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
注意，不要忘记下面这一节，但当第七位天使在他的声音的日子里，那最后的天使，地上的使者，
这个天使从天上下来，但这里说的不是神，神从天上来，但神在这里说的是第七位天使的声音。第七位天使是一个天使的意思，就是一个使者，谁都知道那一点，使者是给那个教会时代的。但当第七位天使在他的声音的日子里开始要发声时，神的奥秘，就是七个印呢，所有的奥秘就将成全，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全部的奥秘都要被揭开，那就是那位使者的事工，明白吗？这是如此简易，只是人们很容易错过它，但是这会很完美的被证明，这会很完美的为人所知，看到吗？想明白这事的任何人都可以明白它，看到吗？没错。但那些，这正如耶稣在世上时所说的，你们有眼睛却看不见，以赛亚说你们就是这类的人，看到吗？你们有耳朵却听不见。看，我们发现那就是
我吓了一跳，我回头一看钟，我以为已经十点了，但实际上是我看错了，还不到九点，还不到。看，
好的啊，让我们接着讲。注意，我喜爱这样，其他的是改革者，不过作为属神的伟人，他们看到当时的需要， 他们带来了改革。但启示录第十章说，他的信息是要来启示，而不是改革，是揭示秘密，揭示秘密，那是神的道在那个人里面。希伯来书第四章说，神的道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动的思想和意图都能辨明，看到吗？这个人不是一个改革者，他是一个揭示者。揭示什么呢？神的奥秘，教会里难以解明的问题等所有事，他要用神的道揭示出来，因为他是来使儿女们的信心恢复到父亲那里。原本的圣经信心要由这第七位天使来复兴。看啊，我多么爱这一节，所有印的奥秘，改革者们从来就没有完全理解，明白吗？现在来看一下马拉基书第四章，只一会儿啊，你坐上记号吧。他是一位先知，并且要恢复到父亲们原本的信心上。现在我们正在寻找要出现的这个人，他将是如此谦卑的人，以至于千百万人都会只有一小群人会明白这个道理。你们记得前几天我传讲过的有关使徒约翰如何来到和说预言，他是基督来之前的一位使者，在旷野里有人声喊着，说的就是他。马拉基看到了他，看在马拉基书第三章说以利亚要来并预告基督的到来。你说哦，不不，伯南汉弟兄，指使徒约翰的是马拉基书第四章，抱歉，不是这样。耶稣说那是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现在让我们翻到，你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六节，他会说到这一点，在第十一章，我相信是在第六节、第四、第五、第六节，就在那几节。耶稣说：“你们若肯领受，他指的是使徒约翰。经上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再看马拉基书第三章，他们有些人想把这话用于马拉基书第四章，不是那样的。所以马拉基书第四章，一旦那位使者离去，整个世界就要被焚烧，义人要见他在恶人的骨灰上进入千禧年。所以你看，如果你把这些全放在使徒约翰身上，那么圣经说的就不是事实了。从使徒约翰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而世界还没有被焚烧，义人也还居住在其中，所以这里所说的一定是指未来的事啊、哦！哇，如果你读启示录看到那位使者在这个时代末期要做的事，那么你就会明白那是什么人。他必须是一位先知，他必须解答那些改革者们不明白的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并且解答的符合圣经。如果没有神的属灵的启示，马太福音28章19节怎么能与使徒行传2章38节相对应呢？这些人怎么可以在没有神的启示的情况下就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以及像那样的话呢？这是人们能够辨别正确与错误的唯一途径，明白吗？但这些人的话是通过神学院来的。我希望我们有时间来讲讲那个问题，我想加快一些，因为我不想留你们在这里超过一个星期。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揭开这些印。如果我能够的话，我想抽出一天时间来为病人祷告。现在注意马拉基书第四章，他是一位先知，恢复到父亲们原本的信心上。在末时，当大灾难时期临到，现在让我们用一分钟重温这一件小事。那是3年半，或者说是但以理说的7次7，但以理的7次7的后一半，正好是3年半时间。我们当中还有多少人记得我们在讲教会时代时谈到了那一点？看到吗？已经定了70个7，看那是多么完美。他说弥赛亚会来，在1期之半，他会被当作祭物被剪除，使祭事和贡献止息。那么还剩下3年半的时间，等待弥赛亚的教义传给犹太人。神不在同一个时间内处理犹太人和外邦人，神对待以色列是作为一个民族来处理，而神对待外邦人是以个别的人来处理。神没有把整个外邦人作为他的心腹，他只从外邦人中 选出一群人，明白吗？但神把以色列当作一个民族来处理，现在以色列已在那里，作为一个国家在那里。我今天收到保罗·伯伊德的信，他告诉我说，伯南汉弟兄，对极了，不管发生什么事，这些犹太人对待外邦人仍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肯定的，他们会这样，他们应该这样。当马丁·路德做出声明说，所有犹太人都应该被赶出去，他们的房子都应该被烧掉，因为他们是敌基督，看到吗？马丁·路德在他的著作中亲自做了那项声明。希特勒只不过实现了马丁·路德所说的而已。为什么马丁·路德那么说？因为他是一个改革者，而不是先知。神说过，我的先知要这样祝福以色列，要说，凡祝福你的必蒙赐福，凡咒诅你的必受咒诅。一个先知怎么能够站在那里反对另一个先知所说的呢？他不可那么做，先知说的必定是一致的。看，那就是他们按种族分类的原因。看，德国本该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可他们对待以色列人是那么残忍，他们孩子怀恨在心，你们不能指责他们。但要记住，你们坐在这里的犹太人，你们不要担心，你们的日子要到了，神永不会忘记犹太人。犹太人是因为我们的缘故而被蒙蔽的。你知道神对那位先知说，神，那位先知哭喊着说，你会忘记以色列吗？神说，你拿根梁杖去量量天有多高，量量海有多深。那位先知说，我做不到。神说，我也永不忘记以色列。以色列是神的子民，神的仆人。在外邦人中，只有很少人被选出来作为基督的心腹，确实是那样的，那是心腹。看，七这个七是完美的定下来的，正如但以理所说的，弥赛亚会来，并会在一期之半被剪除。耶稣预言了3年半，在但以理的第七这个七的中间，就在那中间弥赛亚被剪除了。但现在留下的第七这个七的后3年半是大灾难时期，那是外邦教会要经历的。哦，这太好了，现在不要错过这点。新妇与新郎一起进去了，然后在千禧年之后要来见他恶人的骨灰。趁我们还记得，让我给你指出一件事，让我们只给你看这启示说了什么，圣经说了什么。我们不能否认这启示是神的道，如果我们否认的话，那我们就是异教徒。看，我们必须相信他。你说我不明白他，我也不明白，但我正在仰望神来启示他。
看，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啊，那日临近，必燃烧如火炉，凡狂傲的，像美国人等等，和行恶的，必如碎秸都被烧了，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或枝条一无存留。
你从这些经文看，怎么会有永恒的阴间呢？看，当这些事情被启示出来时，这就是末后的日子。圣经中没有一处说阴间是永恒的，因为要是有一个永恒的阴间，你就必须有永恒的生命才能留在那里。但只有一种永恒的生命，那就是我们正在为之努力的。一切有开始的就必有结束，阴间是为魔鬼和他的天使们而造的，最终要被毁灭。是的，明白吗？当这事发生时，根或枝条亦无存留，但像他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上升，其翅膀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长大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见他恶人，在我将行这事的日子，他们必是你们脚掌之下的骨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大灾难之后，那些恶人会怎么样？成为骨灰。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那个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阿们。这里是旧约像那样结束，这里是新约像旧约完全一样的结束。你怎么能躲避得了这件事呢？不可能。看，在那日未来到之前，我要差派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以走住击打这地。哈，这就是了，那是主的道，他也应许过，事情必定应验。如果你注意到 这是如何发生的，神所做的是如此美妙。心腹随着新郎走了，那么在那之后，恶人就要被不灭的火焚烧。世界进化之后，它就更新了，一切都要经过那个阶段，每样东西都要经过一个进化过程。在那重要的最后时期，火山会爆发，世界会燃烧喷发等等，所有这些罪恶的粪坑还有地球上的一切都会被融化，化为乌有。这世界会被烈火焚烧，将那漂白水把那一滴墨水的颜色还原到原本的构造一样。神的火也会如此强烈，以至于使一切污秽的东西再次归回状态，撒旦和一切罪都被烧尽之后，地球就会变得像他在伊甸园时那样美丽。是的，那伟大的时刻就呈现在我们面前。在大灾难期间，这是我要你们注意的，我在这里要指出一些事。在大灾难期间，在心腹蒙召被提之后，教会要经过大灾难时期。那144,000人被启示录第11章的两名见证人招出来。现在看那两个见证人穿着麻衣说预言1260天。看，我们知道这罗马日历有，我们有一个月是28天，有时候一个月是30天或31天，但实际上日历是这样的，每个月都是30天。对的，把1260天除以30天，看你会得到什么，正好是3年半，那是定好的时间，是弥赛亚信息向以色列传讲的时间。就像过去那样，他回到以色列人中，使自己被以色列人认出来，他来的一个象征。看，约瑟被他自己的兄弟拒绝，被卖到埃及去，因为他是个属灵的人，他能够看异象和解异梦，他做了这些事，就被以大约30块银子的价格卖到埃及。他是基督的预表，的确是，因为基督的灵在他里面。注意，接下去发生了什么事？注意，约瑟做了那些事，就被投放在监牢里，在那里一个人得救，另一个人失丧。正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两边的一个贼得救，另一个贼失丧，确实是这样，被扔进坟墓里，应该是死了的，但被带出来，高升到法老的右手边。任何人必须先见约瑟才能见法老。同样，耶稣升天坐在神的右手边，若不通过这个儿子，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对的，注意，每次约瑟起身离开，当约瑟起身离开那宝座右手边的时候，请紧注意，荣耀归于神。约瑟本来坐在法老的右手边，当约瑟站起来要离开那宝座时，号角就吹响，每个人跪下，约瑟就来了。
当那羔羊接手宗保工作后，在他离开宝座去拿那本救赎之书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跪拜，那就是他。注意，当约瑟被他的兄弟拒绝后，他被赐予一个外邦妻子，波提法赐给他，不，法老赐给他一个外邦妻子。约瑟得了两个外邦孩子，一半外邦人，一半犹太人。这些事是重大的象征。当雅各为这两个孩子祝福时，以法莲在一边，马拿西在另一边，雅各交叉两手把福分赐给幼子，这两个孩子被归入以色列12支派。那时以色列只有10个支派，雅各祝福那两个孩子，把他们归入属于自己的。当时雅各的那作为先知的儿子约瑟站在旁边说，父亲，你做错了。他说，你把右手按在幼子身上为他祝福，那福分应该属于长子。雅各说，我知道我的手交叉了，是神让他们交叉的。为什么？以色列拥有成为心腹的权利，但他们拒绝并出卖了他们长子的名分。这名分就从长子以色列人转到幼子外邦人，这福分通过哥哥他的十字架临到了外邦人。但注意，在那之后，看，通过那件事，
当所有的约瑟已经娶了外邦心腹，当约瑟的兄弟们到埃及买粮食啊，这是多么美丽的一幅画面呢！我已经离开第一音的主题了，但我必须要把这一点说出来，看，因为这样你们会更加明白，我相信会是这样。
注意看，当他们来买粮食时，你知道约瑟马上认出了他们。约瑟是昌盛之子，无论他到哪里，他总是昌盛的。
你等到主再来到这地上，等到我们的约瑟再来，明白吗？沙漠会像玫瑰开花，公义的日头会出现，其翅膀有医治之能
啊！花，
亚利桑那州一带所有的仙人掌会变成美丽的树，它会是非常美丽的。
注意，约瑟走过来，他对他的兄弟们耍了一个小花招。约瑟问他们：“你们的父亲还活着吗？”看到吗？他想要知道那个小男孩的父亲是否还活着。他们说：“还活着。”他知道那人是他的兄弟。
但是你们是否注意到，当约瑟准备好向他的兄弟们表白身份时候的情景呢？他发现，自从他离家后才出世的小便雅悯，便雅悯代表这些犹太人，这144,000犹太人，自从他离开后，兄弟们这才聚集在一起。
当耶稣回来时，他说：“约瑟看着便雅悯，他的心几乎要碎了。记住，
约瑟的兄弟们不知道约瑟懂希伯来语，他当时使用一位翻译，他装的像一个埃及人，看到吗？
后来，当约瑟要表明他的身份时，他想要被他们认出，他一直看着小便雅悯。记住，他打发他的妻子离开了。当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相认的时候，他妻子在宫中。
同样，外邦心腹主的妻子，当耶稣被他自己的人拒绝后，他已经娶了一位外邦心腹，他会把他从这里带到宫中，带到荣耀的天父的殿宇去赴婚宴。他会悄悄回来，把他自己的身份向他的兄弟144,000犹太人表明。在那时候，
他站在那里，记住，看这个象征是多么完美。当约瑟回到他所在的地方，往下看着他的兄弟们，他说
他开始观察他们，他们也开始彼此说话。他们说：“看，刘辩，你知道我们大难临头了。看，因为你知道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给这个孩子带来了麻烦。看，我们不应该把我们兄弟卖掉。”
而这正是他们的兄弟约瑟站在那里，那个大能的王子，而他们却不认识。
那就是今天以色列人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原因。这还不是他们认识基督的时候。
当时他们以为约瑟听不懂希伯来语，但约瑟就在那里听着他们讲话。
他们说：“看，我们是罪有应得了。”约瑟当他看着他们时，他再也不能忍受了。记住，约瑟的妻子和孩子们那时候在宫中，正如圣徒们已被提了，都不在场。
约瑟说：“我是约瑟，你们的兄弟。”他跑过去，抱着小便雅悯，头靠在他的脖子上，开始哭泣。看到吗？他表明了他的身份。
当时他们说：“看，我们知道我们的惩罚来了，因为我们卖了他，我们是卖他的人，我们是要杀掉他的人。现在我们知道了，他要杀我们了。”
约瑟说：“不，你们不要自由自恨，你们只有那样做才能保全生命，那就是神把我送到这里来的原因。”
圣经说，当基督表明自己的身份时，我们讲过那一点，当基督向那144,000人表明他自己的身份，也就是向今天的便雅悯及剩余的犹太人表白身份时，当基督表明他的身份时，他们会问：“你的伤痕是怎么来的？他们在你的手掌中做了什么？”基督会说：“哦，我在亲友家受伤的。”
明白吗？
哦，那时候他们就意识到是他们杀了弥赛亚。但基督会怎样回答呢？他会像约瑟所做的那样：“你们做了那事才能保全生命，不要，你们保全了生命，不要自忧自恨。因为如果犹太人没有被蒙蔽做了那事，外邦人就不能被带进基督里。所以通过犹太人所做的事，基督拯救了真教会的生命。这就是你要明白的，那也是犹太人至今还不明白这个真理的原因，因为还不到他们明白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更多的明白这些事，直到该让我们明白的时刻来到，我们就明白了。”
哦，哇，启示录中的七雷，愿神给心腹指出如何预备那伟大转变的信息。现在让我们加快一点，因为我们剩下还不到15，还不到20分钟。
看，这匹白马
是什么意思？让我来读。我刚才离题了，请原谅，我离题太远了。但是我会再读那节经文，那两节经文。我看见羔羊揭开了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仿佛如雷声，而四兽中的一个兽说：“你来看。”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
现在我们再读第二节，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在这之前他没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征服了又征服。对那个印的记录就这么多了，那就是第一印。现在让我们找出这些象征的意义。
我们已经知道那雷的意思了，那是完美的。我们知道那一点，看那雷是神的声音，他的印被揭开时发生。那么白马是什么意思呢？看，这就是神的启示临到之处。我知道这是神的道，就好像我站在这里这样的，确实的肯定。
我读过所有能找到的有关书籍，带着我上一次我努力讲解过这个主题，就是教导他。大约在30年前，我拿起那本书，有人曾告诉我说，安息日会的人对基督第二次来临比任何人知道的更多，有更多的启发，所以我就找了几本他们的好书来读。
我找到史密斯写的《但以理的启示》一书，他说这匹白马象征一位征服者，在这场战争中，在这里的你们安息日会很多弟兄都知道这本书，许多其他的人也读过这本书，还有其他的书，我读了两三本，我读了，但我记不起。我读了另外两本书，那两位作者都认为史密斯博士的理论是对的，他们都是杰出的教师，应该是出类拔萃的，是拥有最多启发的。因此我想，哦，如果我不懂，我就说他们所说的，试着按他们的方式去教导。他们做了很好的解释，说说那白马的真正含义。他们说，看，那匹白马，白马象征着权力，是冲锋者。他们又说，那白马上的骑者是圣灵，是出现在早期教会时代的圣灵，为神的国度战胜了那个时代。
他手中拿着弓，那就像丘比特，他把爱的箭射进了人们的心，那就是神的爱，所以他得胜了。看，那听起来很好，但那不是真理。不是的，先生，没错，那不是真理。
白色的确意味着正义，我们晓得那一点。白色意味着正义，教师们教导说，那白马骑者是在第一个时代得胜的圣灵，但圣灵给我的启示并不是那样。圣灵给我的启示是，基督和圣灵是同一个人，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所以这里站着基督，也就是那羔羊。我们知道基督就是那羔羊，他手中拿着书卷站在这里，而那边出现了白马骑者。看，所以那边的不是圣灵。看，那是要被启示的末世的奥秘之一。基督怎么可能是三位一体的神呢？神不是三个不同的人，父子圣灵并不是三位神，像三一论者试图告诉我们的，那是三种，那是同一位神的三种彰显，
或者你可以称它为三种职分。若你与传道人交谈，你就不要使用职分这个词，因为对的，我偶然想到我的话都被录音了，因此我要告诉你，当然基督不能说我要向我的父的职分祷告，他就会派给你另一个职分，我们知道那一点。但你若想要把它，那是同一位神的三种属性，明白吗？他并不是三位神，是同一位神的三种属性，明白吗？
基督怎么会在那里骑在白马上去征服，而又站在这里手里拿着书卷？不可能是那样的，不是，那边不是基督。现在注意，圣灵在启示中和基督这关系是，圣灵是基督的另一种形式，那是对的。注意，是那羔羊打开那书卷，那羔羊就是基督。从那以后再没有看到基督，直到启示录第19章再看到他骑着白马而来。如果你想要读经文， 让我们翻到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第十六，现在赶快读一下。就在我们，我希望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九章十一节，从第十一节开始往下读，读到第十六节。
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不在地上，是在天上看，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
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看看那个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
我希望在那里能稍停一分钟。哦哇，我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也许我可以讲，如果你们看没有人知道。
你们知不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不正确的？任何人都知道，威尔伯斯，你知道那是真的。翻译家们从来无法把神的名字翻译出来，他的拼写是 JUHV， 我是指 JVHU， 并不是 Jehovah， 他们不能翻译他，他们不知道他是什么，他们称他为耶和华，但这不是神的名字。
看，每次取得一个胜利或某事开始进行，名字就要被改变。
你看亚伯拉罕的日子，他先名叫亚伯兰，直到他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之后，他才得了那个儿子。撒来 S-A-R-R-A 不能生育，子宫是死的，直到他的名字改成撒拉 S-A-R-A-H 才生下了那个儿子。
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行骗者、欺骗者，
那也正是他所做的事。他为了得到长子的名分，把羊皮包在他自己的身上，欺骗了他的先知父亲。
他把杨树枝放在水中，使树枝带着斑点吓那些怀孕的牛羊，使他们生出带斑点的牛羊来。雅各就是一个欺骗者，
但有一天晚上他抓住了一个真实的东西，他知道那是真实的，他就抓得紧紧的，直到他得胜。于是他的名字被改了，叫以色列，意思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的王子，对不对？每个得胜者都是这样。西门本来是一个渔夫，但当他的信心抓住并明白了那是耶稣，当耶稣告诉西门说他自己就是弥赛亚，并且说出了西门的名字还有他父亲的名字，西门就被征服了，他的名字也从西门改成了彼得。
扫罗这个名字本来是个好名字，以色列曾经有一个国王名叫扫罗，但扫罗这个名字对于一个使徒不合适，他对一个国王来说可能合适，但对一个使徒不合适，所以耶稣把他的名字从什么？从扫罗改成了保罗。再看看其他那些雷子等等的名字，耶稣他在世上的名字是救赎者的意思，耶稣当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是救赎者，那是真的，但当他战胜了死亡和阴间，战胜了他们，升上高天后，他就得了一个新名，那就是你们按他们的方式喊叫却什么也没有得到的原因。这些奥秘将在这些雷声中被揭示出来，呵呵，明白吗？注意那些奥秘，他骑着马来了，必须有某件事来改变真教会，你知道那一点，必须有某件事。注意，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现在注意，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一件浸过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
哦，
注意，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弥赛亚来了，他就是弥赛亚，而不是这里骑在这匹马上的这个家伙。注意这两者的区别，在这里羔羊手里拿着书卷，站在这里救赎工作刚刚，他还没有取得他的王位，因此第一印中出现的白马骑者不是基督，
不是圣灵，我不是故意不同意他们那些大人物，不是的，我不会那么做，我不想做那样的事，但是这是我所领受的，所领受的启示，明白吗？如果你们持有不同的见解，哦，那好，但我不能接受。你看，我相信他是这样的。看，现在你们知道了，明白吗？注意，从这时候起看，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基督，但基督是骑在一匹白马上。所以如果这个家伙骑在一匹白马上，他只能是基督的一个模仿者，明白吗？你们明白了没有？注意，这个白马骑者没有任何名字，他可能有两三个头衔，看，但是他没有任何名字。而基督有名字，基督的名字是什么？神之道，那就是他的名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看到吗？这个骑者没有名字，但基督被称为神之道，那就是基督，他就叫那个名字。看，他有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名字，但他被称为神之道。这个家伙没有任何称呼，看，他只是骑在一匹白马上。这个骑者有弓没箭，你注意到没有？他有一把弓，但圣经没有说到他有任何箭，因此他准是一个吹牛的，对吧？可能他有许多雷声，却没有闪电。但你发现，基督既有雷声又有闪电，有两刃的利剑从他口中出来，他用它击杀列国。另一方面，这个家伙不能击杀任何东西，看，他只扮演假冒为善的角色。他骑着白马出现，要出去征战。基督有利剑，注意看，基督的剑是从他口中出来的，那活生生的道，就是神向他众仆人启示的道。就像神对摩西说，去站在那里，伸出你的杖，叫苍蝇出来，就有苍蝇了。肯定是的，无论他说什么，神必成就。神的活生生的道都要应验，神和他的道是那同一个人，神就是那道。那么第一个教会时代这个神秘的骑者是谁？他是谁？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出现在第一个教会时代并一直骑到永恒，骑到末尾的这位神秘骑者是谁？第二印出现了，一直进行到末尾。第三印出现了，一直进行到末尾。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他们每一个印都一直到末尾。在末世时，这些一直以来都卷起来的书卷，带着其中的这些奥秘都被揭开，然后这些奥秘出现，看看它是什么。但是实际上，他们开始于第一个教会时代，因为那个教会，第一个教会时代就接受了像这样的信息。一个白马骑者出现了，看到吗？他是谁？他有征服的大能，在征服的能力方面，他是个大人物。你要我告诉你他是谁吗？他是那个敌基督，他确实是敌基督。敌基督，看，因为你看，如果他是一个敌基督，耶稣说这两者非常相似，倘若可能的话，连选民就是心腹也就迷惑了。敌基督，他是那敌基督的灵。记住，在教会时代中，当我们揭开第一个教会时代时，我们发现圣灵已经反对了在那个教会时代开始出现的某件事，那件事被称为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你们还记得吗？尼哥的意思是征服，拉的意思就是教会，指平信徒。尼格拉的意思就是征服平信徒，就是把圣灵从教会中赶出去，把它完全交给一个圣人，让他成为教会一切人的老板。你们已经学习过，看，尼格拉一党人。所以尼格拉一党人在第一个教会时代的开始阶段只是一种说法，一种说法。后来他在下一个教会时代就形成了一个教义，到第三个教会时代他成了一条法规，并且他们拥有了尼西亚议会。他后来 成了一个教会，一个教义。它所产生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形成了一个组织。看，是不是这样？告诉我，第一个组织起来的教会是从哪里来的？就是罗马天主教教会。告诉我，启示录是不是说了？启示录第十七章说，她是一个淫母，她的众女儿都是妓女。那些组织起来的教会与她是一回事，是妓女，把他们淫乱的可憎污秽之物当作教义，将人的吩咐当作教义来教导人。注意，看，他出征了。注意，他没有冠冕。我这里说的是那个白马骑者，看到吗？拿着弓，后来并有冠冕赐给他，看到吗？他开始没有冠冕，但后来有一个冠冕赐给了他。注意，他后来被赐给一个冠冕，是的，一个三重冠冕，在一个冠冕上面有三个，那是发生在公元300年以后，在尼西亚会议上。当他开始时，只是尼格拉一党人的一种灵，要在人们中间建立一个组织，然后继续发展，继续发展，继续发展，成为一种说法，然后又成为一个教义。你记得基督对那个教会说，你恨恶一个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尼格拉一党人试图征服平信徒，要大家承认圣灵只归于唯一的一个圣人，那个圣人能赦免一切的罪等等。我们刚读了那经文，保罗讲到过那个人，那种人在末世会出现，他只可能在末世才会被揭露出来，等到那拦阻的神的灵会被除去，那时这邪恶的人必显露出来。今天他是在一匹白马的伪装之下，过一会儿你可以看到他如何变换伪装。他不仅变成一匹白马，他还变成有多头多角的一头兽，看到吗？明白吗？这白马骑者，他是一个欺骗者，那就是人们一直认不出他的原因。人们思索过这事，但现在时候到了，他要被圣经揭露出来了。注意，尼格拉一党人，看敌基督，最后他是化身在一个人身上，然后他被戴上冠冕。当他以尼格拉一党人的灵开始出现在教会中，他只是一种灵，你不能给灵戴上冠冕。但300年后他变成了一个教皇，那时人们就给他戴上了冠冕。他开始时没有冠冕，但后来当那种灵成为了化身，他就得到了冠冕，看到吗？他变成一个人，尼格拉一党人的教义变成一个人，那么人们就能给他戴冠冕了。因为当尼格拉一党人只是一个教义的时候，人们也不能给他戴冠冕。荣耀归给神。注意，当我们所拥有的那位圣灵成为化身向我们显现，以圣灵的形式现在我们当中的那一位，以耶稣基督这个人向我们显现时，我们要冠他为万王之王。没错，明白吗？看，记住，大约在基督来做王的时候，那敌基督也来做王，就是犹大。大约在基督离世的时候，犹大也离世了。大约在圣灵降临的时候，敌基督也降临了。你知道约翰说过，小子们呐，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他已经来了，并在悖逆之子身上运行。敌基督已经在那个时代出现了，他开始是以尼格拉一党人的灵的形式出现，以便成为一个组织。难怪我恨恶那个东西，看到吗？看到吗？这就是了，那不是我，是我里面的灵，他就在那里，他被揭露出来了，你们明白吗？我过去一直在他周围绕圈，直到现在我才看出来，现在我知道了，那就是他，那就是神所恨恶的尼格拉一党人的灵。现在那个灵变成了化身，人们给他戴上了冠冕，就在这里，就圣经所说的，他们会那样做，做得多么完美啊！哇，化身他变成了一个人，然后人们给他戴上了冠冕。读这里，注意，或者让我们来读但以理是怎样说的，说他会接管教会的国度，你们想读吗？我们有时间读，对吗？好的，听着。
让我们翻回到但以理书，就一会儿
翻到但以理书，我们读一会儿，我们最多还有15分钟、20分钟或30分钟，或者差不多那样，
好吗？让我们翻到但以理书第11章，让我们读第21节。在这一节中，但以理谈到这个家伙如何接管。
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子罗马，兴起接续为王，人必不将国的尊荣给他。现在注意，但他却温和的进来，温和的进来，用献媚的话得国。那确实是他做过的事。那一次但以理说过，这敌基督要做的事，他会迎合人们的要求。是的，他会为今日的众教会提供符合他们口味的东西，因为在这个教会时代，他们不要神的道，不要基督，他们要的只是教会。他们问你的第一件事，不是问你是不是基督徒，而是你属于哪个教会，什么教会啊？他们不要基督，不要神的道。你去对他们说有关神的道，如何走在正道上，他们不要那些，他们要别的，只要随心所欲的生活，却仍然属于教会，还做他们的见证，看到吗？明白吗？因此，敌基督正好符合那种口味。记住，在圣经中，他最终被称为女他，他是个淫母，拥有许多女儿。如今人们想要的正是那样，就在那里。神应许过这事，当他们拒绝神的道之后，就转向他们自己的私欲。让我们再读帖撒罗尼迦后书，让我要你们注意这里一会儿。是的，我们刚才读过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9到11节，经上说他们会这么做，拒绝真理，故此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去信从一个谎言而被定罪。看，那就是圣灵所说的。看，那不就是今日教会想要的吗？你想告诉人们应该做这事、做那事或做其他事，他们会马上让你知道他们是卫理公会会员、长老会会员或其他什么教会组织的成员，他们没有必要搭你的船，看到吗？的确是那样，他们想要那个。神说，如果他们要那个，我就让他们得到那个，而且我要使他们相信那是真理，因为我要给他们一颗在真道上存邪僻的心。现在看圣经还说什么，从前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在这末世，这等人也会在真道上存邪僻的心，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现在你看他所在之处，不仅天主教、新教也是，整个基督教都是，它是整个组织起来的基督教世界。那就是那个白马骑者，在一种白色正义的教会伪装之下，看，但其实是一个敌基督，他必须看上去和基督很相像，甚至骑在一匹马上，很像基督骑着一匹马带来，看到吗？哦，这反对者如此相像，连选民也迷惑了，这就是他，他是那个敌基督，
他在第一个教会时代开始骑马，看，他一直往前骑，经过每个教会时代。现在注意他，你说你的意思是说他早在使徒时代就开始了，那时他被称为尼格拉一党人，
然后在下一个教会时代，他变成了教会里的一个教义，开始他只是一种说法，后来他变成一个教义，那些高傲的著名人士，衣着讲究，受过高等教育，文质彬彬的人，不想要教会中的那些事，不想要，他们说我们不想要那些圣灵的东西，教会必须像个教会，我们都要去参加罗马的尼西亚会议等等。然后当他们去那里时，就把教会带入了异教，把罗马天主教或异教的罗马以及一些迷信的做法带进了教会，他们把天后雅斯达特变成圣母玛利亚，他们把死人当作宗宝等等，他们至今仍领受那种小圆饼，称之为基督的身体，说因为它代表天母。而天主教徒经过那里时，要在自己胸前画十字，因为他们认为那蜡烛点燃在那里，靠着神父的能力，那小圆饼就变成了神。看， 这不是别的，而显然是异教，对不对？
没错，我简直不明白。
哦，不，我明白，是的，我明白，是的，先生，靠着神的恩典，我明白，肯定明白。现在注意，他们怎么可以做那些事？看到吗？他们随己意而行，不是的，那是真的。你不必做那些事，不必，先生。如果你不想做那些事，你就不会被迫做那些事。如果你不愿意按照符合神所要求的生活方式生活和敬拜神，你也不必勉强去做。神不强迫任何人去做什么。但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的名字在创世之前已经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你就会很乐意的去做，你会迫不及待的去做。看这里，你可能说，听我说，我要让你知道我是虔诚的。是的，那可能是真的。看，谁能说在耶稣基督的日子里那些祭司不虔诚呢？谁能说以色列人在旷野中不虔诚呢？当他们甚至神已经赐福我这么多次了。是的，神也同样赐福了以色列人，他们甚至不用去谋生，神从天上降粮食喂养他们。耶稣说，但他们每一个都死了，灭亡了。我们的祖宗，以色列人说，在旷野里吃了40年的玛拿。耶稣说，但他们每个人都死了，永远与神隔绝了，明白吗？耶稣说，我是神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吃了这个粮就不死，看到吗？他就是生命树。注意，在耶稣的日子里，那些祭司他们非常虔诚，看，没有人会说他们不是好人。他们严格遵守律法，教会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如果他们没有照做，就会被石头砸死。当耶稣走出来，你知道耶稣怎么称呼他们吗？约翰对他们说，你们这些草地里的毒蛇，不要以为你们属于那个组织就与神有联系了。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又说，每次神差派一个先知，结果呢，你们就用石头把他打死，扔在坟墓里，现在你们又出来修饰他的坟墓，那不是与罗马天主教会所做的是一样的事吗？看看圣女贞德、圣徒派特克以及所有的其他的圣徒，是他们把圣徒们杀了，他们把圣女贞德作为巫婆烧死，200年后又挖开他的坟墓，将他的骸骨扔进河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所做的你们偏要行，确实是那样。这要传遍世界，明白吗？对的，那是耶稣说的。
你认为那不错，那匹白马看上去很美，但你再仔细看看，骑在马上的确实是那个。看，但是神说，既然他们要，就给他们一个强烈的错觉。
记住，启示录第17当中的那个妓女，她是那个奥秘，奥秘在巴比伦众淫妇的母。约翰因她感到稀奇，就像这个人。看，等一等，我们到这里来，看着他注视那匹白马，看到吗？但你注意到那是所发生的事，约翰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但那奥秘是，他喝了基督寻道者的血。他是一个漂亮的教会，穿紫色衣服，用金子装饰起来的漂亮的教会。他手里拿着一个杯子，盛满了他淫乱的污秽之物。什么是淫乱？就是不义的生活，那就是他所提出的教义，把神的道用万福玛利亚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来使之无效，并且教导别人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你说那只是指天主教会，但他是众淫妇的母。看，新教教会也是与他同类，这就是了。发生了什么事？当改革者死了，他的信息一过去，你们就组织起来，放了一帮里基在教会里，开始回头去过你们想要过的生活。你们不想持守神的道，不跟着神的道走，而是停顿下来说，这就是了。哼，你们不能那么做，神那就是了。看，神就在天上。注意，那是一回事。在结束之前，我们还有几点要讲。他是一个要毁灭但以理的同胞的王，你们相信吗？现在如果你们帮助并容忍我几分钟，我想讲一讲这一点。我会尽量讲快一点，但我要让你们看到这件事是非常确实的，因为我圣灵给我这个启示，正如我站在这里这样真实，明白吗？明白吗？看，现在让我们再翻回到但以理书，只一会儿，我想给你们读一些经文，如果你们不翻回去也行。我要读的是但以理书第9章， 第九章，我们要读第九章的26节和27节，注意看他是不是毁灭但以理的同胞的那个王，他要做什么。
过了62个7，那受膏者必被剪除。看，那是在70个7中的62个7，他将被剪除，却非因自己，必有一王，
这里就是等级制度
的民来，必定会来的，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极大的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我想问你们这些人一件事，当基督完成他3年半的事工，从地上被剪除后，是什么毁灭了圣殿？是谁毁灭的？罗马？是的，康斯坦丁啊，不，请原谅我，是提多，罗马的将军，是他毁灭了圣殿。现在注意，弟兄们，注意这一点，一直下去，看在墙上。当耶稣诞生时，在天上有一条大红龙站在那妇女旁边，要吞吃他那即将出生的孩子，对不对？谁要吞吃那刚出生的孩子呢？罗马，看到吗？就是那条红龙，就是那个王，也就是那个兽，明白吗？就是他们，所有这一切都一样，看，要吞吃那个孩子，神把他提到天上，坐在他的宝座上，那就是基督现在所在的地方，直到指定的时间，明白吗？注意，看他还要做什么，看，我相信我跟在座的某个人谈过这个问题，我可能跟今天在这里的罗伯逊弟兄或者某个人谈过，不完全是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是同一回事。我想不久以前我在这里传讲过美国在金钱的问题上会有什么事发生，看到吗？我们美国人正在用交税来还债，从今天算起还要40年才能还清，看我们的债有多少。你们有没有听华盛顿播出的凯尔或者生命线的电台节目？看，我们完全破产了，就是那样。怎么回事？金子全部被收藏起来了，犹太人控制了债券，这些将归入罗马。现在注意，我们知道谁拥有这些大百货商店，但罗马拥有世界上大部分财富，剩下的属于犹太人。现在注意这个，现在注意听圣灵给我带来的启示。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现在注意，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注意啊，他是多么狡猾的家伙，这就是他了。看，我们已经全明白了，他就是罗马，他就是那个白马骑者。我们知道他以一个教义出现，接着这个异教罗马变成了什么？他从异教罗马变成了教皇统治的罗马，并且被戴上冠冕。现在注意，在末时，不是基督在世上传道的初期，而是在末时，在刚才我们讲的但以理的第70个7的后一部分，基督已经预言了那前3年半，这后3年半还有待应验，对不对？这个王在那个时间要和但以理的同胞犹太人订立合约，那时心腹已被提，他看不到这些事。注意，在但以理第70个7的后半段，他们签订了合约，这个王要与罗马立约，跟他们签订合约，毫无疑问是为了财富的约，因为天主教和犹太人控制了世界财富。我去过梵蒂冈，我见过教皇的3重冠冕，我本来与教皇有个会面，冯布隆伯格男爵为我安排在星期三下午3点，当他们把我带到等候室时，他们把我裤脚的边翻上来，那没有什么，他们告诉我会面之后绝不可转身背朝教皇离去，那也没有什么。但我问，在这人面前我必须做什么呢？他们说，哦，你只要走到他面前单膝下跪吻他的手指。我说，哦，那可不行，那可不行，不行。
我说我可以称任何一个想当兄弟的人为兄弟，我也可以称他为牧师，如果他想要那头衔的话。
但是要我跪拜一个人不行，所有那些敬拜只属于耶稣基督，明白吗？
不行不行，我也不能像那样吻一个人的手，确实不行。因此我没有和教皇见面，但我参观了整个梵蒂冈。
啊，你用多少万亿美元也买不到他啊！你只要想一想，世界的财富，圣经说都在他那里。哦，只要想想那些富丽堂皇的地方，亿万倍于、啊、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在俄国兴起？我只要听到如此之多的传道人大惊小怪的反对共产主义，就感到反胃。他们简直不知道自己在嚷嚷什么。没错，共产主义根本不算什么，它只是神手中的一件工具，为了众圣徒的血而向这地所施行的报复。没错，真教会被提之后，罗马和犹太人将彼此立约。圣经说罗马会和那圣民立约的。现在注意，他们要立约，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国家要破产，世界上的其他金本位制的国家也要破产，你知道那一点。如果我们靠债务生活，而这些债务从现在起要偿还40年才能还清，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么样？能够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把所有的钞票收回来还清债务。但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华尔街拥有那些债券，而华尔街是犹太人控制的，其他的财富在梵蒂冈手中，犹太人拥有了华尔街与世界的贸易。我们不能收回钞票，如果那样做的话，你们想一想，这些威士忌大亨和所有这些烟草大王每年千万亿美元的收入，他们只要花钱在一些下流电影之类的东西上，就可以抵消他们的所得税。他们到亚利桑那州花5万美元买几百万亩地或几千亩地，挖一些大井，用本该交所得税的钱来付这笔款项。如果你不交税，他们就把你关进监牢，但他们可以做那些事来抵消所得税，再把那些井废弃，把推土机开进去。他们要做什么？用他们赚的钱开发房地产，抵消下一个税务年度的所得税。他们必须投资，开发房地产，搞投资项目，再卖他几百万美元。你以为那些家伙会妥协，会改变货币吗？就好像这家伙，他叫什么名字？卡斯特罗，他所做的那样。他做了唯一一件精明的事，他付清债券，然后销毁证据。注意，但我们不能那样做，这些家伙不让我们这样做。世上的富商控制着债券，唯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罗马天主教能够付清他，他是唯一真正有钱来付清的，他能够那样做，也会那样做。为了得到债券，罗马天主教会向犹太人妥协，立一个约。当他与犹太人立这个约的时候，看，记住，我是在引用经文。看，当他与犹太人立这个约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在但以理书8:23和25中说，他成就了诡计，在他手中制造诡计，他和犹太人立了这个盟约。在这3.5年的中间，一旦他把犹太人的钱控制在手中时，就会撕毁盟约。当他那样做时，啊、哦，哇，哦，哇，他被称为敌基督，直到教会时代的末期，因为他和他的儿女都反对基督和神的道，这个人被称为敌基督。看，他要控制金钱。我想那就是他露出原形的地方。等一等，说到这点，我想回顾一点前面的内容。他被称为敌基督，在神的眼中他会一直被称为敌基督，直到末时。看，但那时他会被称为别的名字。看，当他把金钱全部控制在手中时，那时他就会撕毁与犹太人的盟约。正如但以理所说的，在第70期的后半段的中间，他会那么做。那时，弟兄，他会做什么？那时，他将拥有全世界的贸易和商业，一份与全世界的契约， 因为他将完全地控制世界的财富。在那段时间中，那两位先知要出现，并呼召那144,000犹太人。
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在启示录第13章所说的兽的印记就开始了，因为他掌握了世界上所有的商业、贸易和一切。
以后又会发生什么事？兽的印记就会起作用，除了那受了兽的印记的，都不得做买卖。
感谢神，真教会将在荣耀中享受那3年半的好时光，而不必经历那些苦难。
现在注意，在末时，在教会时代的末尾，他被称为，他和他的孩子们被称为敌基督，因为任何反对基督的都是敌基督，任何反对神的道的都反对基督，因为基督就是神的道。看，他是敌基督。在启示录12章第7节到第9节中，撒旦那个控告者被摔下来，你们要记下来，因为我想要你们去读。我们现在的时间不够，快结束了，只有20分钟或15分钟就到10点了。看，在启示录12章7到9节，撒旦那个灵那魔鬼现在还在上面，是控告我们弟兄们的。好的，真教会被提，撒旦被摔下来。当真教会被提上去时，撒旦就下来，接着撒旦自己化身在那敌基督身上，就被称为那兽。然后在启示录第13章，他开始给人盖上兽的印记，看到吗？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只是现在基督徒还纯洁的存留在世上，因为有那个拦阻的，就是刚才读的帖撒罗尼迦后书，说到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声称能在世上赦罪，那种事会继续下去，罪恶的事增多，还会继续，因为这不会为人所知，直到敌基督被揭露的时间来到，那时真教会将被提去。真教会被提之后，那敌基督改变自己，哇，哈哈，他称自己为教会，伟大的教会等等。现在他从敌基督变成了那兽，我希望我能够让人们明白那一点。现在记住，敌基督和那兽是同一个灵，那就是三位一体了。是的，先生，它是同一个魔鬼能力的三个阶段。记住，尼格拉一党人的灵，看，在他被戴冠冕之前，必须有一个化身，明白吗？现在注意这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他成为第一基督；第二个阶段，他成为假先知；第三阶段，他被称为那兽。注意，尼格拉一党人，敌基督的教导，在保罗那时代就开始了。反对神的道，即敌基督，他又被称为假先知。注意，那是当这个教导变成了一个人，他是一个先知，来传讲等级制度，就是天主教会的那个等级制度。教皇就是来传讲这个错误教导的先知，那错误教导使他成为一个假先知。第三阶段是一个兽，在末后日子里，有个戴冠冕的人，拥有异教罗马所有的一切权利，因为这个七头的兽就是龙，从天上被摔下来，化身在那个假先知身上，这就是了。他有7个冠冕，他是从天上被摔下来的，被扔到地上和海中。 好的，我们在说什么呢？谁是这个骑者？这匹马的骑者，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撒旦的超人。我有一天晚上与现在坐在这教堂的两位弟兄，诺曼弟兄，我相信还有弗雷德弟兄，我们一起去听一个教导敌基督方面的事。那是一个著名的人，是神召会拥有的最优秀的传道人之一。他对敌基督的解释是，他们要把一种什么维他命从一个人里边取出来，把一个人的这种生命转换成一种伟大的形象，能够跨过一个街区，那就是，你能想象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或自身是圣灵充满的人，
会笼罩在这种幻想之下吗？
看，这里是圣经，圣经说过敌基督是谁，那不是一个，那是一个人。注意，这个骑者不是别的，就是撒旦的超人，是魔鬼的化身，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天才。看，我希望你们张开你们的耳朵。他们不久前在一个电视节目上测验他的一个孩子，看他是否比另一个总统竞选人更聪明，看到吗？不过他确实蛮有才智，撒旦也是如此啊。撒旦试图出售他的智慧，他已经把智慧卖给夏娃，他也卖给我们。我们一直想要一个超人，我们得到了。好的，整个世界想要一个超人，他们会得到的，只等到真教会被提，撒旦就将被摔下来，他就会化身。没错，他们想要某个人确实能做超人的工作，撒旦的化身会做。受过教育，这是一个撒旦的超人，具有教育、聪明才智，以及用他自己的话制造的教会神学理论。他骑着这匹白色的教派的马来迷惑人们，他要征服世界所有的宗教，因为这一切都要进入那教会的联盟，世界教会联盟。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大厦，一切都安排好了，一样也不缺。每个教派都加入这个教会联盟，他的后台是什么？罗马教皇正在叫喊，我们是合一的，让我们联合起来一起前进。这些人甚至包括你们全福音商人会中的一些人，要跨出像那样的这一步，就不得不否定你们的福音教导。你们已经做了什么？你们对教派的东西是那么盲目，你们已经拒绝了真理，真理就在人们面前，他们却走开，离开真理。现在他们已经被给了一个强烈的感错觉，竟从虚谎因而被定罪，确实是那样的。敌基督接管一切，圣经说他蒙蔽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全地上名字在创世以来没有写在那些印下面的人。哼，看，如果圣经说他做了这事，他就做了。他们说，哦，我属于你，就是这样的。是的，正是那样，那是同一个淫妇的机构，从一开始就是敌对基督的同一个体系，一直是。我会听到对这个说法的批评，但那是真理，我期待着。阿们。看，注意，他会征服。在他还是敌基督的时候，在他变成那兽之前，他几乎就胜券在握了。你们谈到残酷的刑罚吗？你们等着瞧吧。看，被提之后留在地上的那些人必定会经历什么样的刑罚。他们会哀哭咬牙切齿，因为那龙罗马从他口中吐出水来，与那妇人其余的儿女征战。那些儿女是心腹蒙选被提之后余留在地上的人。那龙要与其余的儿女征战，那些不想加入他们的人会被追杀。若是能行，真教会好像也会经历那些，但是你看，他们已经站在宝血之下，靠着基督的恩典，他们不会经历任何灾难。
他们没有大灾难时期，真教会的下一件事就是被提。阿们，再阿们，赞美神。我多么爱这一点。
让我告诉你，我们说他要成为怎样的征服者，他确实要征服，实际上他已经征服了，他已经装满了钱袋，还要再装污秽的钱财，确实是那样的。他们爱钱财胜过爱神，他们现在考虑的一切是他已经有多少金钱了，这意味着什么。你知道这种说法已经屡听不鲜，给教会金钱他就会彻底变革这个世界，给教会金钱他就会差派传教者到世界各地，他会做什么呢？他会为基督征服整个世界。
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我的可怜的受蒙蔽的朋友，世界不是靠金钱赢得的，而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提供给神，能勇敢地站稳在神的道上的人，他们会不管死活，那就会得胜啊！只有
一件事可以确保得胜，那就是那些从创世以来名字已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他们是唯一会听神的话的人。
金钱与得胜毫无关系，金钱只能把人进一步送进教派传统中去。
让我们看，是的，他会成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天才，他会很聪明，
哇哈哈，他周围所有的儿女都会很聪明，
哲学博士、法律博士、双学位博士、各种学科的学位，他们全都有，确实聪明。为什么？这是撒旦的一贯伎俩，任何反对圣经的狡猾诡计都是属撒旦的。
那也正是撒旦欺骗夏娃所用的手段。夏娃说，哦，经上记着说神说我们不可那样做，撒旦说，但是等一等，神肯定不会那样对待你的，但我会打开你的眼睛，给你一些智慧。夏娃上当了。
我们一直想要那种人，我们这个国家也得到了。注意，他要征服整个宗教界，他要征服与单一里的同胞订立合同。看看这里吧，他既要与外邦人，也要与但以理的同胞犹太人在第70个期订立盟约。我们已经把这些事画在黑板上，你们看见了，这些事多么完美的吻合。感谢神，他就在那里。那个组织体系是属魔鬼的，不必隐晦，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看到吗？确实如此，那是魔鬼的根源。
那是看，不是说那些人，不是说那些教派组织里面的人，那些人中很多是神的子民。但是你们知道吗？当我们讲到这个，当我们传讲号角吹响，下一次我经过这里就传讲那些号角吹响。记住，当他们最后的天使的第三位天使出现，我的名呢，你们要从他那里出来。
那位天使飞走后，同一个时间里，一个信息伴随着最后的号角来到，最后一个天使的信息来到了，最后的印就揭开了，所有这些都在同一时间发生。是的，先生，全部要结束了，要进入永恒了。
现在怎么样呢？在白马骑者胜了又要胜的同时，然后我就要结束了。那时神也在做某件事，我们不要一直谈撒旦，我们不要总是谈论他，明白吗？在这件重大的事发生的时候，这庞大的体系会把所有的教派组织都聚拢起来，成为一个联盟，因此他们能够合伙来反对共产主义。他们却不知道是神兴起共产主义来征服他们。肯定的，
是什么？是什么？什么是共产主义在俄罗斯兴起？是由于罗马教会的腐败等等原因。罗马教会夺走了在俄罗斯的全部钱财，让百姓饥饿致死，怎么也不给他们，他们生活的像世界上其他人一样。不久前我去过墨西哥，看到那些可怜的孩子，任何一个天主教国家都不能自给自足，一个也没有。问问哪里有，如果有的话，指给我看在哪里。任何天主教控制的国家都不能养活自己。
法国、意大利、墨西哥，所有的国家，无论你去哪个国家，他们都不能自给。为什么？天主教教会掠走了人们所拥有的一切，那就是俄罗斯排除天主教的原因。看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我站在那里，你听见铃声在响，以为是金色的喜年开始了，但你看到的是一个穷苦的妇女走到街上来，拖着双腿，一位父亲背着一个婴儿，两三个孩子在哭，他在做苦行，为某个死去的夫人赎罪，使他也认为这样做可以进天堂。哦，多么可怜的一种事情。然后我在那里看见，过来，他们国家的经济很不景气，教会拿走人们所拥有的一切。那里有一个小潘乔，也许潘乔就是弗兰克的意思。他来到那里，他是砖石工，一个星期挣20个比索，但他买一双鞋就要花掉他挣的全部20个比索，那就是他们的经济状况。但是看，如果他在这里作为一个石匠和砌砖工人，一个星期挣20比索，只是打个比方，我不知道他挣多少钱，只是说明那种经济条件下的收支状况。所以看，如果他一个星期挣20个比索，这边过来了七口，看七口的意思是小不点，他在那里打工，一个星期挣5个比索，他要养10个孩子，但还是会有人来敲他的门，拿走大约5个比索或者4个比索， 为在那价值百万美元的金祭坛上的灯油付费，好给他赎罪。
你看到了吧？那就是他们的经济状况，那就是那些国家的处境。那东西掠走了一切，教会掠走了一切，他把一切拽在手中，就是那样。他有了那个契约中规定的犹太人的金钱，正如圣经说的，他们还要掠夺一切。然后他变成那兽，他就撕毁盟约，抢夺一切。他像那样把那妇人其余的儿女撕成碎片，然后他从口中吐出水来，他制造战争。那时将有哀哭、咬牙切齿。同一个时间里，心腹则要在荣耀中结婚。不要错过这一点，朋友们，神帮助我，我要在那里，我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我一定要在那里。看，注意，在这件事发生的同时，应该说在这件事还没有发生在世上之前，神已经允许，当所有教派中那些各持己见的人在为他们的教条争吵不休的时候，在同一个时间里，神应许他要为我们差遣一位真道的真先知，带给我们一个信息，回到神原本的道以及父亲们的信心，要给那群人带来圣灵的大能。这个大能将把心腹提升起来，超越那些事，带他们进入被提。是的，这同样的道印证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看哪，我永远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我必与你们同在。
过一会儿他们不再看见我，因为人们会组织起来又分散出去，但你们会看见我，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看，神说他的愤怒在世界的末了会降下来，这就是了。哦，神哪，
谁是那白马骑者？你们没有被蒙蔽，你们明白他是谁，他就是那敌基督，那迷惑之灵继续在潜入教会。然后看，神一直在重复这一点。神指出有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出现，带着弓但没有剑，他是吓唬人的，他没有权柄。他们说他们有教会的权柄，在哪里呢？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说我们是那早期的教会，可是早期教会赶鬼、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看到异象等等，现在这些事在哪里呢？看到吗？他们是虚张声势，有功没剑。哼，没错。但是你看，当基督来的时候，有利剑像闪电一般从他口中发出，他前去杀灭他的仇敌，把魔鬼赶出去，把一切都击杀。他来时，在他浸了血的衣服上和大腿上写着神之道，阿们。他带着众军从天上下来，那个白马骑者一直在地上，他会改头换面，从敌基督变成另一个。他是怎么做的？变成一个假先知。看，他是从一个敌基督的灵开始的，然后变成一个假先知，后来当魔鬼从天上被摔下来，他就成了魔鬼的化身。有三个阶段，第一，他本是一个魔鬼，开始就是一个魔鬼的灵，然后他变成一个假先知，一个错误教义的教师，接下去他化身为魔鬼本身而来，明白吗？那就是他与这个魔鬼从天上被摔下来到成为一个人化身的同时，圣灵就上去，然后下来的是圣灵化身的人。阿们。哦，太好了，多么伟大的时刻。明天晚上若神愿意，就讲第二印。你爱神吗？现在你相信吗？我刚刚关掉了录音设备，我现在要聆听一个声音，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看，但是我期待着。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弟兄，在我一生中，我刚刚才明白为什么神的灵一直提醒我反对他们那个组织。我感谢主神向我指出这些事情，我知道这是真理，就在那里启示给了我。马的骑者贯穿在整个时代中，在这个时代把他自己完完全全地暴露出来了。看，那就是他。现在我们不会被他迷惑，现在你们已经睁开了眼睛，远离那种东西，全心全意地爱主，永不离主。是的，从巴比伦出来吧。三件事：被神的道证明，被一张照片显明，被圣灵做工彰显，印证 这是神的道，让神的道临到这些手绢，主啊，医治这些病人，医治在场的每一个病人，主啊，也医治外面那些写信或打电话来要求祷告的病人。父啊，在此刻另外有一场医治聚会马上就要举办，我们要去举办医治聚会，但是主啊，更要医治的魂，我们想凡事有序，主啊，这些事必定临到。我们祈求神啊，你来使那些说过的话成就，使那些话对这些人兑现，让他们明白。主啊，时间有限，你知道，父啊，我希望我所讲的已经足够，我祈求圣灵能把这道显明在人们心中，那些记下经文的人愿他们查考那些经文，那些录制的录音带或者听的录音带的人，愿他们学习你的道，不要加上他们自己的解释，而要单单学习神的道。求你应允，父啊，奉耶稣的名祷告，并为你的荣耀，我把这些事全都交托给你。阿们。阿们啊，谢谢你哦。如果这里还有人不认识主，想要得到宽恕，你可以现在去认识他，要听那直率严厉的训斥。如果你一直盼望亲近主，你现在可以亲近他，连着几天亲近他。如果那是那个印的揭开，那会怎么样呢？如果那被差派到那里去的就是那位天使，他差点把我抓离地面。那天我站在那里，当时三个见证人站得很近，我在去那里之前对你们说过，会有一次差点把我炸飞的爆炸。我被七位天使提上去，向着东边，那好像要把我震离地面，
对不对，诺曼弟兄、弗雷德·索斯曼弟兄？事情发生时，他们与我站在一起，就在图森上方，还有那，我坐下来，从我衣服上摘下苍耳草，与那个意象所说的一模一样。那是在南面，图森的南面。弗雷德弟兄、诺曼弟兄，如果是那样的，请举起你们的手，看吧，请你们站起来，这样人们就知道你们在那里，是个见证人。在我一生中，我从未听说过那样的事。发生那件事之后，他们那一天再也没有打猎。第二天上午，我恳求弗雷德去打猎，他不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事。我恳求他出去打猎，我一直说去打猎吧，去打猎吧。但是天使说，天使在那里告诉过我，他不会去打猎的。你要立刻去东部。他们七位天使第一次爆炸，他揭开了。是的，如果他是那印，那会如何呢？我们正处在幕后的时刻，明白吗？
我爱他，让我们敬拜他。我爱他。
因为他先爱我，让我们起立。
在哥哥他为我付出救赎代价，
让我们在低着头的时候洁净我们的心。弟兄们，我的姐妹们，我对你们说话太严厉了，但是我是在圣洁的爱里那样说的。我那样说是因为我爱你们。我说到要留长头发，要穿戴和举止端庄，我因着圣洁的爱而那么说。让我们的良心现在得洁净，当他被神的高乐士漂白的时候，等到明天上午，也许太晚了，他也许走了。这些事情像这样临到弟兄们，
这也许是主耶稣中饱职分的结尾，你想过那事吗？
哦，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没有说就是这样，但如果是这样呢？如果是这样呢？那会怎么样？那就再也没有救赎了，到那时候救赎就结束了。我希望不是这样，但是也可能是这样啊。
我爱他，我主啊，洁净我们，
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在哥哥他为我付出救赎代价。
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荣耀归于神。我爱那种甜美的感觉，难道你们感受不到它吗？那正是圣灵，仿佛他在沐浴着你，让你携带着他行走。哦，多么奇妙！哦，想一想他的恩惠。
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在哥哥他为我付出救赎代价。
不要忘记他，朋友，不要忘记他，带着他回家，与他在一起，把他放在你的枕头上，不要忘记他，与他在一起，神赐福你。
内维尔弟兄，你们的牧师。